记号，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3年9月1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记号编译而成，录音编号630901，历时2小时50分钟。大家请坐。弟兄姐妹早上好，那今天上午很高兴能再次回来跟大家一起侍奉主。那我们本来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但神给我们开了路，那说我们能回来参加今天的聚会。我们期望着那重要时刻的来临，就是今天早上神话语的主日学，那晚上我们会再举行一个医治聚会，那跟着是圣餐。那我们先为婴孩举行奉献礼，我相信那位弟兄刚刚告诉我说有几个人想将自己的孩子奉献给主，那现在就请他们把孩子抱上来，那请几个弟兄留下来协助，那包括思琴，那请把孩子们带上来，那我们尽快给孩子举行奉献礼，这样我们就能快点进入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呢我们喜欢神的话语，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将时间完全留给主的话语。那我们非常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一起参加今天的聚会。那我一定是弄错了啊，没事姐妹。我以为有婴儿要奉献，也许那才是小误会。好的，谢谢你，非常感谢，没问题。我想有些人已经走过来了，事情有点麻烦，大家感觉好吗？赞美主。是的，小家伙们都上来。对不起，对不起。好的，请张老过来。这两个小姑娘多漂亮啊，棕色的眼睛，真漂亮。她叫什么名字？看这儿小不点。珍妮，李珍妮，姓什么？瑟普特，李姊妹，你是从哪儿来的？伊利诺斯州的威尔塞莱斯，太好了。那在圣经中，那有的教会给婴孩施洗，我们不相信给婴孩施洗，因为他们还太小，没有犯罪。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相信可以将婴孩献给主。好的，现在我和长老按手在小珍妮弗身上，来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今天早上我们将小珍妮弗带到你的面前，她的父母这么老远将她抱来奉献给你。我们晓得当初你也按手在这些小家伙的身上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把他交给你，愿他一生服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另一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林康妮。好的，小康妮，看到你我觉得自己也变小了，怎么你害怕吗？现在不能把你交给你妈妈。好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啊，小康妮的母亲今天早上将她带来奉献给全能的神，是你把孩子赐给她抚养，如今她又将孩子带来，连同她的小姐姐一起交给你。天父啊，求你怜悯，祝福这个家庭，祝福这个小姑娘，我们按手在她身上，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将她奉献给你，愿她一生服侍你，阿们。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孩子们。这有这么多小家伙。这个小男孩叫什么名字？约尔李华生。约尔李华生，多可爱的小家伙，大大的蓝眼睛。你从哪里来的？是从乔治亚来的吗？我猜你可能就是从南方来的，我不知道。是的，这个是从乔治亚来的小家伙。好的，他很可爱。他能说话了，你看。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带到你的面前，他的父母站在这里见证他们的结合，你将这个孩子交给他们抚养，现在他们又把他带来交给你。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幕，就像哈拿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孩子，神就赐给了他， 后来他又将这个孩子带回到神的圣殿献给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愿这个孩子成为你的仆人，祝福他的父母，让他们身体健康，又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愿他长寿幸福，成为你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孩子交托给你。阿们。神祝福你，将他抚养成人，也许他会成为另一个小先知萨母尔。这又有两个可爱的小男孩，哦，是三个，哦，这是一家子。你叫什么？米迦勒。你呢？保罗。哦，多好的名字。你呢？底波拉。哦，太可爱了。米迦勒，还有保罗，还有底波拉，你们姓什么？ Alice。 好，我要告诉你，这可真是个大家子。你知道，每当我看到这些小家伙时，就是我回忆起我小的时候。那俗话说，他们现在踩你的脚，将来要踩你的心，但当我们把他们献给神的时候，我相信就不会这样。那神把他们交在你我的手里，我们要对他们负责。那他使你们母亲成为传道人。你知道，我总是谴责女传道人，但每一个母亲都是一个传道人，这些小孩子就是他们的听众。看，当父亲外出做工的时候，你们做母亲的就要负责把孩子抚养成人。那愿神祝福你们两个，你们实在有一个美满的小家庭。我们的天父，我们和长子小米迦勒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把他献给耶稣基督。他的父母将这些小家伙带来，因为是你把孩子交给他们照顾。他们知道，若没有你的帮助，他们无法胜任，所以他们将这一家子带来奉献给你。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小米迦勒交给你，愿他一生侍奉你。同样，我们也按手在保罗身上，将他献给耶稣基督，愿他一生侍奉，荣耀神。我们按手在小底波拉身上，父啊，我们这样将孩子奉献给你，是效法主耶稣当年所行的。他按手在小孩子身上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愿这个小姑娘的一生都在神的国里得到祝福，祝福他们的父母，愿他们长寿幸福，能看到自己的儿女侍奉神。我们这么求是为了荣耀神，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他们献给你。阿们。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们真是幸福的一家。没错。你知道，我在想，现在的小姑娘比我童年时候的人漂亮多了。是，多漂亮的大眼睛啊。她叫什么名字？约亚拿。姓什么？约亚拿·布莱尔。你们看她像不像个洋娃娃？是。约亚拿·布莱尔，你好吗？约亚拿，你好像有点害羞啊。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约亚拿是布莱尔夫妇结合的见证。我们知道这个时代邪恶，撒旦尽其所能到处行骗，尤其是这些小女孩，他们知道不能依靠自己将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他们想把他养大成为你的仆人，他们抚养他乃是为了荣耀你。现在他们将这个孩子献给你，我们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把约亚拿·布莱尔献给神的国，来荣耀你。阿们。神祝福你，布莱尔弟兄，愿神与你同在。早上好，先生。哦，多可爱的男孩啊。哎，你好吗？哈哈，你要是往这儿看你就更可爱了。是，小脸蛋真可爱。他叫什么名字？丹伊里·马可。姓什么？哈顿。哈顿。哦，丹伊里·马可·哈顿。哈顿弟兄，你住在这附近吗？哦，从哪搬来的？是从纽约来的。那你是北方人了。那是很大的州，我有些亲戚住在那儿。我的舅舅住在普利兹堡，我有很多朋友住在纽约。那我下一次的布道会就在纽约市的那个用石头盖起来的教会举行。好的，你说他的名字叫马可是吗？哦，丹伊里·马可。多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将小丹伊里·马可带到你的面前，愿他一生奉献给你， 你将这孩子交在他父母的手中，要他们按着神的教训将他抚养成人。他们知道自己的缺乏，所以才将这孩子带来交给你。那现在愿主祝福他的一生。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那我们看到这些可爱的小家伙，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不论怎么样，我们把这些孩子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按手在这个小家伙身上，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你，愿他一生在神的国里侍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弟兄，他真是个可爱的孩子。神祝福你小马可。
他们进来，带他们从罪恶的旷野中出来，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到耶稣里。
哦，真是太美妙了，谢谢你姐妹。有多少人参加过上个星期的祷告医治聚会，那并感觉到自己已经得了医治，那举起手来。哦，看看这边，哦，几乎每个人都举起了手。那位弟兄说，是的先生，我也是，我真想坐起来好好听听，还发生了好些奇妙的事，以后我会告诉你。那真是荣耀奇妙。那在以后的聚会中我们会谈到这一点。那这些事还只是刚刚开始发生，我们为这些事感激主。那跟往年一样，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去肯塔基打猎。那你们都知道，我们去那儿不光是为了打松鼠，那主更是让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为此我们非常感谢主。那这次聚会结束后，我要回家住一段时间，跟着我们会再回来。那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到纽约去举行聚会。那如果中途有机会的话，我们非常乐意在这个教堂再举行一次聚会。那之后我要再回来，到史蒂夫波特去讲道。那然后如果神喜悦的话，我会带家人回来这里度假。那然后那我想那一月份我要参加在凤凰城举行的全福音商会的年度聚会。那在参加这次年会之前的一个星期，那或十天左右，那我们准备租一个大一点的那些属耶稣之名的西班牙弟兄，那从前加西亚弟兄也在那里。那他们刚刚建了一个又大又漂亮的聚会场所，那可以容纳几千人聚会，那从里到外全是新的，他们的会众却很少。那他们说我随时都可以租用。那今年我不想像以往那样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从这个教堂到那个教堂走马灯似的巡回布道。那今年我想就在那里租个大会堂，开一次联合布道会。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租那个大会堂，那我们现在就着手去办，看能不能租到。那之后就是全福音商人团契的大会了，在去海外布道的时期成熟以前，那从一月份到三月份，我们会在南方各地举行布道会。那然后因为我们这里的圣诞节期间正是非洲的雨季，那里的天气会非常的糟，那老是下雨，那什么也做不了。那所以最好还是迟些时候再去。那若神愿意，我们准备先从挪威开始，然后一路南下做环球布道，那最后在非洲结束。那如果主愿意的话，那请为我们祷告。那你们知道我爱你们。那我们期待这次环球布道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那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但是相信神会做。相信今天晚上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医治聚会。我想因为今天晚上还有圣餐，所以我只讲20到30分钟左右，然后就排队祷告。那祷告一结束，我们就举行圣餐。那欢迎你们大家参加，那我们会很高兴的。那我们的圣餐聚会不是封闭的，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来参加，那每个信徒都可以。那在读经之前，我想先请大家低头，那由我们的好朋友李威尔弟兄带领我们做个祷告。那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李威尔弟兄，请你带领我们祷告好吗？以下是李威尔弟兄的带祷。主，我们只有一个祈求，就是求主你来到这里。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领受你的话语，通过你的仆人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知道你会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今天早上我们相信，主，我们确实能够认识到 主啊，你通过你的仆人来向我们来说话。愿主垂听。愿主垂听。阿门。那现在，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严肃的来就近主的话语。那今天早上，我想读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从十二节开始，那读到第十三节。那现在请注意听，那在今晚的圣餐前，那我们读整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因为在第十一节里，那神命令以色列人做好准备，要出埃及，并在出发前吃主的圣餐。那现在，让我们以敬畏的心聆听圣经的教导。十二章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愿神祝福他神圣的话语。那我想从中拿出两个字来作为这个星期天主日学的讲题，就是记号。记号，那我会专门讲讲这个词儿。那我是说，我想就着记号这个词儿来教导今天主日学的课程。那圣经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那我们就来看看记号这个词。那不知道怎么搞的，每当我抬头看表时，便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这里记下了一大堆的经文。那我知道我可能要离开你们一段时间，那对于我们当中的好多人来说，说不定这一次的聚会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让我们非常虔诚地进到主的话语里。我知道这很难，那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早晨，所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聚会。那现在让我们全神贯注在神的话语上边，那若神有什么话要你知道，那他也一定会给你的。那我们来这里不是给别人看的，我们从来不是让别人到这儿来看我们的衣着打扮的，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正如我们的弟兄所祷告的那样，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听到，听神给我们的话语，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这是唯一对我们有意义的事儿，是唯一实实在在并能给我们帮助的事儿。那我们都是必死的人，人人都要面对永恒，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来决定何去何从。那路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随意选择往哪儿走。那当初神对亚当和夏娃就是这么做的，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一点，那就是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也不管我们在世上多成功，但如果没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话，那我们到头来还是要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所以如果主耶稣是我们所盼望的一切，我们若不接受他，不珍爱他，那我们就成了最大的傻瓜。不只是要接受他，而是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儿，就是当你接受了他以后，不能只是听了然后就把它放到一边，而是要把它应用到实践中去。这就好比你去找医生，若抓了药但却把这药摆在架子上不吃，那你抓了药就得把它吃下去。 如果你有病，而这个药方又能医治你，那你就要把医生给你的药吃下去。医生怎么吩咐的，你就该怎么做，因为这瞬间的决定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那我们瞬间的决定可能会影响我们永远的归宿。那当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你时，你就要原封不动地吃下去。记号，圣经说这血要做你们的记号。那首先什么是记号，那这个词在英语中是个常用词，那尤其是在我们美国，那记号这个词的在字典里的解释，那记号是指一个标记，是表示一张已经按照要求付了钱的票据，就是那个按照要求付了钱的票据，就好比火车票，那或者是汽车票一样。比如说你去售票处，那买了票，那这时售票员就会给你一张火车票，那一个记号，并且这个记号不能用在别的地方，而只能被用在那一趟列车专线上。那对铁路公司而言，这是一个记号，证明你已经付清了票价，并且专票专用，你不能用在别的地方。它是一张使用于专门线路上的记号，不能用在其他的线路上，这就是记号。那让我们看看神在这里对以色列人是怎么说的。他说这羊羔的血要作为你们的记号。以色列民中被杀的羔羊就是耶和华神所要的记号。这记号必须是血，是神自己制定了一个记号并赐给以色列人，除此以外任何的记号都没有用。看，神不承认。对于世人来说这是件愚蠢可笑的事，但对神来说这却是唯一的方法。神要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那个记号，这记号必须在那儿，而且你只有在付清票价后才能得到那个记号。当你成了这个记号的持有人后，这记号就给你一个特权，让你可以自由通过。神说我一剑之血就越过你们去。当你知道自己兜里揣着那张可以通过的记号时，你该有多高兴，这是何等宝贵的权利啊。我一剑之血就越过你们去，神只认这一样东西，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没有任何替代物，没有任何宗派能够替代他，什么也没有。神只认那个记号，神说我只看那一样东西。神不管那些人多么公义，人品多么好，受教育多么高，穿得多漂亮，他只认那个记号。当我看见那记号的时候，我就越过你。那血就是一个符合了耶和华要求的记号，他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血代表着记号，血就是这记号，明白了吗？这生命，那神曾经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有一个替代物的生命代替了那个相信者的生命。神因着他的怜悯接受了一个代替物，作为被污秽之人的赎价。当他的孩子因不信他的话语而被罪玷污了时，神本着丰盛的怜悯制造了一个替代物，因为必须有一样东西替人死，那别的东西一概都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该隐的苹果桃子之类的东西都不管用的原因，它必须是生命里的血才管用。那当生命从祭物中流了出来，这时神要求用血作为记号的命令才得以执行。那神到底要求的是什么呢？是生命。血表明一定是有一个生命已经付出了，死去了，所以血是生命付出的记号，表明有一个生命已经死了，这是神的要求。即生命已经献上，血已经流出，血在这里就是记号，表明生命已经付出了。神要求将寄生杀死， 流血作为记号。看，那只有借着这个记号，那些带着祭物真正相信的敬拜者才会被认可。那我不想在这一类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停留太久，因为这一类的问题随便拿出一条出来就能够讲好几个钟头。但我想就这个话题来表达一点，那就是信徒必须与他的祭物认同。明白？若只是在某个地方杀个祭牲，那他已经做了，但他还必须在这个祭牲中得到认同才行。说白了就是，首先他必须按手在祭牲的身上来证明他这个人就是这个祭牲，然后祭牲被杀，血被涂抹在他身上，这样他就可以被血遮盖，这血必须遮盖他，作为他证明自己有罪的记号，并表明一个无辜的生命已替代他而死了。这是一幅多么美的图画！哦，这个人得到了救赎。看，这符合了神的公义，神圣洁公义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神曾说：“我要取你的命。”所以，当那个生命犯罪以后，就有一个无辜的替代物代替人死去，也就是一个有血的动物，而不是苹果桃子。这足以使任何人明白骨蛇的后裔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血。这血是从一个无辜的替代物里面流出来的，而不可能是从水果里流出来的。血是一个象征，表明寄生死掉了，血流了出来，即他的生命流了出来，他代替了人的位置。那些敬拜神的人把血涂在身上，表明他的救赎已经得到了认可，因为他将自己与祭物认同，他将自己与祭牲连在一起，这血就是他得赎的记号。这是一幅多么奇妙的图画，这是怎样的一幅图画，这是基督完美的预表，一点都不差。今天的信徒站在基督流出的宝血之下，将自己跟基督这个祭物认同，这再完全不过了。那基督，我并不是说基督是一只动物，那这个动物会死，但是那我想动物中最清白无辜的就是羔羊了。那当神要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份时，他把他表明成是一只羔羊。当神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时，他把自己表明是一只鸟，鸽子。鸽子在鸟类中是最清白最洁净的，而羔羊在兽类中是最清白最纯洁的。所以你看，当那耶稣受了约翰的洗礼后，圣经说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所以要是换成了狼或其他的什么动物，那么鸽子的性情是绝对无法跟他们融合的，它只能与羊羔的性情相互融合，只有这两种动物的本性才能合得来，他们才能够彼此的融洽。那你能从这一点看到预定了吗？鸽子是降临在羔羊身上，看到吗？明白？鸽子介绍给世人的是一只羔羊，是羔羊。它出生时是一只羔羊，它复活时也是一只羔羊，明白？因此，只有那些真正拥有这种灵的人才会接受神的话语，才会接受基督，其他的人却怎么也做不到。他们试图得到这种灵，但这就等于把神的灵降在一只狂怒有病凶残的狼身上，圣灵不会待在那里，只会飞走，因为他们合不来。要是鸽子降在其他动物而不是羔羊的身上时会怎么样呢？他一分钟也待不下去，只会赶快飞走，看到吗？但当鸽子发现了与他性情相同的对象时，他们便合而为一了。那之后鸽子就带领这只羔羊，那注意，他带羔羊走到宰杀之地。那注意，羔羊顺服鸽子的引领， 对不对？那不管鸽子领他到哪儿，他都甘心的跟从。今天当神让我们完全放弃自我而单单侍奉他时，我们的灵却往往会反抗。这不仅是我怀疑我们到底是不是一只羔羊，明白吗？明白？羔羊是温顺的，是自我牺牲的，从不计较个人的利益。你可以把它放躺，将它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羊毛给捡走，但它却默默无声，毫无怨言的完全奉献。这就是羔羊，完全的奉献自己还有它所拥有的一切。那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会这样自我牺牲，他毫不关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得失，而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完全奉献给神，明白吗？那基督是一只最完美的羔羊。如果那在埃及属肉体的羊羔流了血，人们把血抹上，这尚且能做一个记号的话，那么基督这只羔羊所流的宝血岂不更能成为我们已向自己死去并与我们的祭物认同的记号吗？明白？这样羔羊还有这个血和相信的人便合一认同了，也就是说信徒和祭物认同了，看到吗？借着你的祭物，凭着你的生命就可以认出你来，这才使你成为真正的你。血是一个记号，那或者说是一个证明，血证明敬拜的人已经杀了献祭的羔羊，接受了他，并将血的记号涂在自己的身上，他并不觉得羞耻，他不怕别人看到，相反他要人人都看到，所以他把这记号展示在一个当眼儿的地方，使每个过路的人都能够见到。那有许多人他们想成为基督徒，但是他们却不愿让别人知道，只想偷偷的做个信徒。他们跟人交往的时候会这么想说，好，我要做一个基督徒，但不能给某某知道。看到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这么样的，基督徒必须公开展示他的记号，在他公开的生活中，在公司里，在街上，在困境中，在教堂里，无论何处，血是记号，并且这记号必须要展示出来，否则那连神与人立的约都不会生效。血是一个记号，那或者是证明，证明这个人已经被救赎了。那注意这一点，以色列人在灾难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已经被救赎了，因着信他们涂上了血。看，虽然灾难还未发生，但他们相信灾难肯定会发生，所以看到吗？他们因信将血涂在门楣上，明白？在神的烈怒横扫全地之前，你必须要先把血涂上，否则等灾难降临时就为时太晚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点，那也许我能把它牢牢地扎根在你们的心里。那注意，那就是在它发生之前，因为当有一天人们想吐血的时候，却再也没有血了。羊羔是在被专门养了14天后，在黄昏，也就是晚上的时候被宰杀的。那羔羊被杀之后，人们将血在黄昏的时候展示出来，你明白了吗？那记号一直等到黄昏的时候才被展示出来。我们也正处在这个时代的黄昏，处在教会时代的黄昏。那对我来说，这也是黄昏的时候，我的信息也是在黄昏，我就要死了，要去了。我是在这福音的黄昏时分出发的。我们已经过了因信称义等等的时代，现在正是要涂上记号的时候。那上个星期我告诉过你们，我要对你们讲一些的事情，那这就是我要说的了。时间紧迫，我们万不可拿它当儿戏了，我们应该切切实实地把它展现出来。如果你还没有这么做，那你就赶快动手吧，因为我们看到神的烈怒就要横扫遍地了，到时候凡不在这记号下面的人都要被毁灭。只有血才会证明你的不同。那注意，动物的生命不能回到人的身上， 当血流完后，生命自然也就跟着消失了，因为血和生命是在一起的。当生命的血流出来，生命跟血是不同的两样东西，血是生命的一种化学物质，但生命却是跟血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然而生命在血里面，那动物的生命不能回到敬拜者的身上。当人流了羔羊的血，他必须要把这个化学物质给涂上，因为这个生命消失了，而且无法再回来。因为动物的生命里边没有魂，所以这生命不能回到人里面。动物不会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它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有罪，动物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所以动物只是一个活物，而不是一个活的魂。因此动物的生命不能回到人的身上，因为它的生命里没有魂。你看，有生命，有血，魂在生命里，并且魂是生命的本质。但动物没有这种本质，因为它是动物，因此只能用它的血来作为记号，表示生命已经死去了。但是在今天这个荣耀的新约下面，血和生命却有着截然的不同。今天的信徒所拥有的记号乃是圣灵，而不再是血这种化学成分，它是神的圣灵。这是神要今天教会必须拥有的记号，神一定要看见这个记号。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这个记号。所以黄昏近了，神的愤怒已经准备好从高天降下，倾倒在不敬虔的万国万邦上，倾倒在那些不敬虔的不信之人身上，倾倒在那些徒有学问却没有圣灵的人身上，倾倒在这一切的事上。在我说这些话之前，我已经尽力敞开自己言行一致，并看这事要如何成就。现在我们正生活在黄昏的时刻，神的烈怒已经准备要击打全地了。神要求你必须要有一个记号，就是你已经接受了的这个圣灵的记号。这是唯一的道路，是神唯一可以越过而不击杀你的标志，因为圣灵就是耶稣实实在在的生命回到了信徒里面。动物的生命回不来，所以只好把羊羔的血涂在这个门上，涂在这个门楣上，来作为这个记号，让所有的公众，让每一个过路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个门上有血的标志，证明有个生命死在那个门上。嘿们，这是今天每个信徒必须要做的，就是要被圣灵充满。这记号表明耶稣基督这只羔羊的宝血已经流出，那在羔羊里面的生命已经回到你身上，并被公开的印在那里，使每一个经过的人，每一个与你谈话与你交往的人都能看到你已经涂上了基督的宝血，那血里生命的记号已经涂在了你的身上。神的愤怒不会临到你，只有这血才能救你，而不是什么教会的会员。是的，先生，动物的生命不能回到信徒身上，因它是一只动物。就着良心说，它只是那将要来的完美祭物的预表。那有什么祭物能比得上神自己成为赎罪祭更加完美的？神借着他自己创造的血道成了肉身，这是神的生命能够回到人类当中的唯一方法，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由性而生的，所以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是属着世界的。这种生命不能成为祭物，这种生命已经被神审判并被定了罪，是一块不可雕的朽木，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你没法修饰它，也没办法改善它，它必须死去。对这种生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它必须死掉。那代替者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是圣灵，神的记号必须进到你里面，证明你接纳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在卫斯理的时代，那在路德时代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在卫斯理的时代是靠宝血成圣，但在这末世，神让我们拥有圣灵的记号，这些加起来才能够使我们被提。你明白了吗？ 当一个母亲分娩时会经过水、血、灵三个步骤，首先是破水，一个正常的出生首先是破羊水，然后是出血，最后是新生命的诞生。从耶稣基督身体里流出的也是这三样，水、血和生命。整个心腹教会的建立也是经过了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喜，而圣灵的喜就是那个记号。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说的，那些人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穷乏等等，尽管他们受尽了逼迫，但要是没有我们，他们还是不能完全。今天神的教会已经领受了圣灵喜的记号，血已经流了，圣灵也临到了教会，但若没有我们，那些人还是不能够复活，他们靠着我们，因为神应许过要有圣灵的喜，那就一定会有人得到。我不知道谁会得到，但总会有人得着这个记号。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传讲圣灵的喜，接下来寻找预定的种子，那就是神的事了。他们有的在水的时代，有的在血的时代，还有的在今天这个以圣灵为记号的时代，他们每一个都会被提，一个接一个。记住，当时的以色列人经历了许多磨难，但神是在晚上的时候要求他们涂上那个记号，不是在上午，不是在预备的时候，不是在观察羊羔的14天里，以色列人知道什么事儿发生了。同样路德也知道，卫斯理也知道，芬尼、诺克斯、加尔文他们都知道，就是他，他们知道将来有一天那火柱要重新回到教会中，他们知道将来有一天这些事情会发生，虽然他们自己活不到这一天，但他们都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以色列人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但要一直等到那个黄昏的时刻才能把羔羊的血这个记号涂在门上。虽然羊羔早就被选出来养在那里了，一直以来都是这只羊羔，在路德的时代是这只羔羊，卫斯理时代也是这只羔羊，但现在是记号的时代，每家每户必须在记号的遮盖之下，所有在神家里的人都必须被这个记号遮盖。神的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借着一个灵受洗归入到这个记号里，并成为他的一部分。正如神所说，当我看到这个记号，我就越过你们。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何等荣耀的时刻。哦，血是信徒的证明，因为生命付出了不能再回来，所以那人必须要有血这个化学物质，他必须要有像血那或者是油漆之类的化学物质能表示生命从中流了出来。现在圣灵本身就是记号，圣灵就是记号，而不再是血。耶稣的血已经洒在了骷髅地，这事实，但他的血作为一种物质已经分解变回到他起初时的元素，也就是他曾经赖以生存的食物。但你要注意，让血细胞运动的是存在于血细胞里边的生命，血这个化学物质本身并没有生命，所以它不能运动，但当生命进入了血里的化学物质时，它便形成了一个细胞，生命开始不断繁殖了自己的细胞，一个细胞接着一个细胞，最后形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神以马内利，成了肉身。后来那生命回来了，虽然他的血已经回到了他起初的状态，但圣灵却作为一个记号临到了教会，这样他们就能看到基督了。事情只能是这样，这就好比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结为一体一样，他们结为一体，同样心腹和基督也要结为一体，心腹的事工与基督的事工是一样的。记住圣经说，说提阿菲罗大人呢，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还有他继续行的，死亡阻挡不了他的，不能先生他又回来了，不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而是同一位主以圣灵的形式重新回来了，并且如同使徒行传中所说的那样继续不断的工作着。耶稣基督从而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那记号，是标志。当彼得和约翰经过美门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那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看到了吗？后来当那些祭司对彼得他们说话，他们知道彼得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却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看到吗？那记号就在他们身上显了出来。 看，当彼得他们看到那个肢体残疾的弟兄可怜的躺在那里时，他们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那住在耶稣里面的相同生命如今住在了彼得他们里面，我把我所有的。主说，你们要奉我的名赶鬼，不是我要，而是你们要。又说，你们要对这座山说，不是我要对这座山说，乃是说你们要对这座山说。后弟兄们，展现的记号的时刻就在眼前了，我们甚至可以看见的日子的临近。我们晓得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已经传讲了所有这些信息，也看到了各种神迹奇事，现今是到了教会该有所行动的时候了。那记号必须被展示出来，我一看见那血就越过你们，除了那血的记号之外，其他东西都没有用。圣灵是神给我们的记号。前几天有一位不错的弟兄，那他是浸信会出名的神学家，他来到我这里说，伯拉罕弟兄，你的教导圣灵，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在教导，我们已经领受过圣灵了。我问他说，你什么时候领受圣灵的呢？他说，当我相信的时候。我知道那是浸信会的理论，他们教导说当你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我说，但在使徒行传19章，当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浸信会的信徒，其中一个还是施洗约翰带领归主的浸信会传道人。这个人能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保罗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些人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然后保罗就查问他们是如何受洗的，结果发现原来他们还没有奉主耶稣基督这只献祭羔羊的名字受洗，他们根本还没有与主耶稣认同，他们只不过相信而已，就好比相信药管用却没有吃下去一样。于是保罗吩咐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当这样做了以后，那记号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被圣灵的工作和迹象证明了，他们说方言，讲预言，赞美神。这时他们才与他们的祭物认同了。圣灵是我们身份的证明，那唯有圣灵才能证明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不在于我们是否是教会的成员，也不在于你对圣经明白多少知道多少，却在乎你对圣经的作者这位神知道多少，或者说这位神住在你里面有多少。你的老我已经死去不存在了，你看自己已经死去，而那记号活在你里面，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你的生命，是他。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他过的是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这才是神所要求的被证明了的记号。我们要与我们的祭物认同，就是内在我们里面的救主的生命，也就是圣灵。哦，这是何等确切的记号啊，不可能再有别的记号了。呵呵，我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我巴不得有能力把这个思想表达出来，并灌输到你的魂里面，不是你的耳朵里，而是你的魂里面，里面让你真的看到这圣灵的确据。这圣灵的记号会让你得到极大的释放。如果你犯了罪将被送上联邦法院，那你会怎么样？并且你知道，一旦他们发现你有罪，那你就得死，就得被送上电椅或者毒气室，或被公开处死，那或被送上绞架，处以死刑等等。那人家告你有罪，你也知道自己有罪，你知道你自己有罪，而且你知道若找不到一个能把你给洗出来的律师，那你就死定了。这时你巴不得能找到一个最好的律师来给你辩护，那然后这个律师当你得知将会有一个最好最雄辩的律师来为你辩护时，你会感到轻松一点，因为你找到了律师，但你还是有顾虑，这个律师到底能不能说服法官或陪审团让他们改变判决呢？这个律师能不能凭着他雄辩的口才和对法律的认识为你辩护，并向他们证明你不应该被判死刑？那当你得知这个律师啊的确口才非凡，有把死人给说活的功力，而且又会讨法官和陪审团的喜欢时， 那或许你的心情会放宽许多，但你心里还是有个问号，他能不能做到呢？但在这个案子里，法官本人成了我们的辩护律师，神成了人，没有任何一个律师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到哪都找不着，摩西也好，律法也好，先知也好，他们没有一个可以这么做。这位法官既是陪审团又是律师，这个法官亲自付清了他自己的律法所要求的公义的赎价，我们现在该是何等的安全呢？并且他差派自己的生命回到我们身上，作为他已经悦纳这一代赎的见证。哦，我们安全透了。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当神成了法官、陪审团和律师之后，他为我们做了辩护。我们因触犯他的律法而被判有罪，但他进入圣所，代替了罪人的位置。他把我们的罪担在了自己身上，他流血死去，付上了罪的代价，并把他自己的生命作为记号赐给我们。我们完全了，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信的人不再被定罪了。神的怜悯他们，要是他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还没有看到这案子已经了结了，那听我的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就是我们的案子，罪案已经了结了，再也没有了。阿们，我们已经彻底安全了，因为我们身上已经涂了记号。当死亡开始在门外敲门时，他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们了。雪莉，记号已经涂上了，现在只有这个记号才能被承认。看，是耶稣亲自成就了这一切，才使这记号得以回到我们当中。这记号就是神的生命。当神造了第一个人时，这人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却堕落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听神的话去听他老婆的话，而他的妻子没有听丈夫的话却去听魔鬼的话。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两个便一起堕落了，污秽了一切。神知道他们一旦这么做，就一定会生出孩子来，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是绝对不可以碰的。当他们这么做了，他们被陷入到罪中，所以整个人类一生下来就都是生在罪里，人类陷入罪中无法自拔。之后神亲自降杯来到人间，只有一条路能把人带回到神那里，那就是让他重新取得儿子的地位。但当神自己的律法立在那里控告人有罪时，他又怎么能做得到呢？于是父自己变成了我们众的一员，成了真正的羔羊，这是他心里要达成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伊甸园的时候，这只羔羊已经被显明出来的原因，因为神知道有一天这只羔羊将要和鸽子相遇，羔羊和鸽子将住在一起。那时候神就知道，借着羔羊和鸽子的合一，我们也将与神重归于好。神甘愿做出这样的牺牲，因为只有这样记号才能被彰显出来，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而不再是外邦人、陌生人。亚当和夏娃，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体，并在基督里借着神伟大的献祭成为神的儿女。因此这就不存在什么失误，这肉身生命的种子必须被栽植到地上。从肉身而出的种子是必朽坏的，如果这种子里的是一个歪曲了的生命，那么它就必定会跟着这种子一起消失。但神却将永生放进了这个种子里面，并将其看作跟自己一样，在复活的时候神一定要让它再一次复活，而不是消失。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就是了，它不能消失，因为神的生命遮盖着它。这个记号遮盖着我们的身体，遮盖着我们的魂，这就是那个记号，也就是圣灵，它遮盖着种子，所以这种子是属于神的，是他的。我一看见那记号，我就越过你，那是一个确切的记号。圣灵是我们的记号，因此当你领受了圣灵之后，你就出死入生了，只能是这样，因为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永远不会灭亡。圣经说凡从神生的就不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因为神的种子存在他里面。 Amen。 当无罪的神 住在一个人里面时，他怎么可能犯罪呢？当一个人进到无罪的神里面时，他又怎么可能会犯罪呢？不管他做过什么，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他，明白？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他的追求和志向都已经变成属天的了，因为他已经从一株败子变成了一株麦子，他已经向世人展示他所追求的不再是以前的东西了。你怎么可能说哦，我相信却仍然犯罪？绝不可能，那是自欺欺人，明白？一个真正的信徒所展示的只会是那记号。神吩咐以色列人在出发令下达以前要一直待在雪的下面，不许从雪底下出来，他们一旦进入到记号下面就被封在了里面，不要离开那个，他们一直待在那里，只等到午夜击杀过后，出发的号角吹响。当号声响起，当那古老的羊角号开始吹响的时候，他们每个人便带好粮草，迈步走出埃及，直奔应许之地。那些被圣灵充满的男女也是一样，他们被封存保护起来，脱离一切的伤害和危险。不管他走到哪儿，做什么工，跟什么人交谈，他的整个生命都向人展示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当他与女人交往，与同事交往，处理任何事情，那记号都在那里。阿们。当死亡临到时，他会说，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有记号与他同在。当复活来到时，他也会在其中，因为神会在末日使他复活。这是耶稣说的，当我看到那宝血所做的记号时，我就越过你。记住，如果你不把那记号展示出来的话，连圣约都不会生效。没错，这个约也不会生效，没有记号的地方也就无所谓约。记号是约生效的必要条件，神与他们立了约，是的，但还必须有记号在上面才行，没有记号约就不会生效。那天晚上可能有许多犹太人这么说，哎，你过来，我可不想把那血涂在门上，但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受过割礼的犹太人，我已经受了割礼了，但这没有用。神说，我一见的血，我一见的记号。你可能说，我是个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圣公会的，你是什么都好，但神说，我只有见到的记号才会越过你。你说我是个信徒，我妈是这家教会的，我爸也是，我从小就是教会的，我这没有用。我不说谎，我不偷盗，我不做这不做那，这没有用。我属于伯拉罕堂，我做这做那，我相信主全部的道。那些犹太人也会说，我相信耶和华，但你必须要听这个时代的信息才行。是的，那些人可能听过好多信息，但这是这个时代的信息，我相信这个时代的信息。是的，在晚上的时候把血涂上。那些犹太人会说，啊，我是犹太人。今天人说，我是个基督徒，我是好多教会的会友，我要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偷过东西，什么时候上过法庭，什么时候犯过奸淫，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你挑不出我任何毛病来。但现在这些都不管用。不不不，看，不管你有多少约，但都不会生效，没有效应。你说我是神学生，我才不管你是谁。如果你没有那圣约，神的愤怒就会临到你，明白吗？是的，神的愤怒会追上你。是的，你的罪会找上门来。罪是什么？罪就是不信，不信神的信息，你不信神的道。当圣灵的记号在我们中间证明了自己的时候，你不信这记号所做的见证。你有没有不信这记号？你再怎么不信，也必须要把记号涂上。你可能说，我相信他，我相信的，我完全相信的是真理，我接受的是真理，这很好，但你必须把这记号涂上。这是好比一个犹太人站在那儿，一边把羔羊流的血涂在门上，一边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旁边站着一个祭司说，是的先生，我也完全相信这一点，但他却不把血涂在自己的房上，他不想证明自己与那群偏激的人是一伙的。哼，他才不想跟那帮疯子们一样把血涂在门上的，他不想要这种身份。不管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祭司，不管他懂得多少神的话语，家境多好，做过多少好事，周济过多少穷人，奉献过多少。保罗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用舍己叫人焚烧，我若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等等，又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等等，但如果我没有把那圣灵的记号涂上，我就算不得什么，直到把记号涂上才行。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所讲的爱，明白了吗？若没有涂上爱这个记号，我就算不得什么，明白？我不管你赶出过多少误鬼，凭信心的祷告医治过多少病人， 你也许能做这一切，但如果你没有这个记号的话，你还是处在神的烈怒之下。你可能是个信徒，或站在讲台上传福音。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吗？这就是那些卫理会、浸信会、灵恩派的人。耶稣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但我若见到那记号，我就越过你们。这就是神对这个时代的要求。这黄昏的信息就是要你涂上这记号。撒旦炮制了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握手了、凭据了等等这类的东西，别理这些。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是那个记号，而不是什么假冒伪劣的信仰、什么替代品等等。时候到了，这记号在我们当中印证了他自己就是那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耶稣，并且他与道同在。你必须要把这记号涂上。一个人不可能既说自己拥有的记号，却否认之道。你不能这么做。记号一定要展示出来，这血要作为你们的记号，圣灵，这宝血，你们的生命要作为你们的记号。好好想一想吧，圣灵就是记号。记住，案子已经了结了。是的，先生，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有多好，你上蹿下跳了多少次，你加入了多少教会，你做过多少善事，如果你不涂上圣灵的记号，这些都毫无意义。现在是黄昏的时刻，你所做的那些在路德的年代里有效，在卫斯理的年代里也有效，但现在却没有用。没有，是的，他们把羔羊饲养观察着，没错，那些在羔羊、在羊血的记号还没有被涂在门上之前就死去的人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是的，他们按他们的良心行事，自有神来评判他们的是非。如果他们是去预定的，他们就会得救，否则就不会。这完全取决于神，因为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想称谁为义就称谁为义，要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一个犹太人会指着他的割礼称自己是信徒。今天好多基要派的人也会拿圣经说我是信徒。耶稣说我们得救是因着信，我是信徒，但什么圣受圣灵的洗礼都是胡说八道。这就说明了记号你还没有涂上，不管你有多相信都没有用。这就跟那个受割礼的犹太人一样，他说我是个犹太人，干嘛还要像那帮狂热分子那样去做那种事儿？摩西在街上来回奔走呼喊着说，这是晚上的信息，你们要这么做，第十四天的末了，你们众人要聚集在一起，把羔羊宰了，全体以色列人都要杀羊，不要把手按在羔羊身上，证明他们就是那只羔羊，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神说，当我看见这血的时候，我就越过你们，因为这血是你们接受了我为你们所预备的替死羔羊的记号。血就是那记号，现在圣灵是记号。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当基督的宝血流出后不久，这圣灵的记号便在五旬节那天像一阵大风刮了下来，它成了每个使徒的主题。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你们个人要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是一个叫你们出死入生的记号。他们，这就是了。当犹太教会退出了历史舞台，外邦教会就取而代之了，也是一样的堕落。现在心腹已经出来了，神为了自己名的缘故，把那些余剩的外邦人，就是心腹呼召了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看到圣经在里面，在这里是怎么说的了吗？如果你不把记号亮出来的话，那么约就没有效。记号必须要展示出来，因为如果你说你相信，却不照神的话语去做，那就证明你还是不信。明白吗？尽管你受过割礼，加入了教会，受了洗，你做了所有这些事，但这些还不是圣灵的记号。前面提过的那个学者对我说，他说 Billy，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一个人除了信神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我说，你说的没错，博士，没错，他是相信神，这圣经说了你是对的，从你的角度来说你是正确的。以色列人的那十二个探子，他们被差派去窥探迦南地，他们要是能一直朝着迦南地进发，那他们就没问题了。但到了关键的时刻，他们却拒绝了。我说，你们进信会一直都是对的，但在这关键的一步，你们就出了问题。因为圣经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记住，神承认了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事实。但后来神又给他一个割礼的记号，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一个印记。当然肉身的割礼对他的灵魂并没有任何的益处，但这却是神识别他信心的一个标记。神也赐给我们圣灵的记号，作为识别我们是否是信徒的标记。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你们要领会这个要点。作为犹太人，不管他们多么能证明自己是受了割礼的，但他们还必须要把记号展示出来，因为若没有那记号，约就不会生效。不会的，如今也是一样。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你多么能解释圣经，即使你是个圣经学者，你可能会说、哦、那你说你说我是个信徒，但神还是要你有记号才行。作为一个圣经学者，你会说伯拉罕弟兄我是个好人，别人也会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但你找不出那人的毛病来，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他做过任何的错事。但神可不吃这一套，神只有一个要求，而且你必须要达到这个要求。你做不到，除非羔羊死去，否则你就不能把血这个记号涂在门楣上。血乃是羔羊已死的确据，不是虚假的东西。羔羊已经死去了，圣灵是表明你的羔羊已死的确切记号。你接受了这个记号并将其涂在身上，表明他的生命在你里面。明白吗？这不是什么虚假的信仰，不是什么装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模仿。这个记号就明摆在那儿，你自己也知道，你知道，这个世界也知道，这记号就在你身上。不管你这个人有多好，你可能是个圣经学者，是个很好的教友，人品也不错，你也可能是个宗派的领袖，或是罗马天主教的神父等等。我不管你是什么，但若没有那个记号就没有用。每个圣经学者都知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是教会的预表，这正是今天教会要去的地方。但是在黄昏来临，长征在即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个庄严的命令。不管他是个多好的犹太人，庄稼种得多棒，对邻居多关心，行过多少义，是个多好的教友，奉献过多少钱，这都很好，没问题。他可能是个好人，人们都公认他是个好人，但要是没有血的记号，他就灭亡了。好吗？哦，愿神帮助我，使每个在场的和那些听录音带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不管你传过多少福音，赶过多少鬼，说过多少方言，呼喊过多少次，跳过多少灵舞，但若没有那记号，你就完蛋了。你说我会这样吗？保罗说你会的。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用舍己身叫人焚烧，若我有全备的信可以移山，但这些都没有用。不要依靠这些，关键在于那个记号。当神的愤怒袭来时，他才不管你从前做过多少好事，人品多好，他只认那记号。神所要的就是一个已经付了赎价的记号。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付清了这一赎价，他的灵已经回到了你的身上，作为你已经接受了的记号。你从早到晚都带着这个记号，而不只是星期天才拿出来亮一亮。你乃是永远拥有这个记号，这血要作为你们的记号。你说我是个信徒，我一直都在相信。好的，但如果你拒绝那个记号，你又怎么可能说自己是信徒呢？那个记号会说话来反对你，你所行的会反对你的见证。不管你圣经学者还是好人教友等等，但这都没有用。是的，先生，也许你的父亲传道人，你的妈妈是圣徒，这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必须要对他们所行的负责。就像我从前所讲的那样，人们试图想把神想象成一位糊里糊涂的胖爷爷，养了一帮什么鼠王猫王之类的孙子们，人们还说他们又不做什么坏事。神不是这样，神没有孙儿女，他是一位父亲。你必须重生，神不是一位糊里糊涂的胖爷爷，他是一位要施行审判的神。这是圣经说的，他的愤怒是可怕的。别以为你可以一面犯罪践踏神的道，一面又期望神因着他的良善能把你带到天上去。如果神真的允许你这么做，那他就会原谅这世上一切的罪恶，他也能原谅夏娃了。但事实不是， 你必须相信他的道，否则你就要灭亡。当你相信了他的道时，那记号便会给你。那天晚上死亡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攻击埃及。那是一段极其可怕的时候，埃及人的庆典、所有的筵席等等都将在顷刻之间止息了。神曾经向埃及人显现，并在他们中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神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们停在这里。神那么做是为了显示他的恩典，他给了埃及人一个机会。他们不应该拒绝神的恩典，说那些事情都是吓唬人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河水变红只不过是洪水带来了红泥巴引起的。之后又来了雹灾、蛙灾等等。神为自己预备了一个器皿，并把他的道放在先知的口中，然后这位先知说什么就成就什么，事实就摆在他们面前，谁也没法否认。摩西所说的那些灾，神都为他成就了，因为他只说神要他说的。神说我使你成为神，摩西在那些人眼里就是神，明白？在他们眼里没什么区别。神说我要使你成为神，亚伦是你的先知，看到吗？神说你要像神一样，我会用你，用你的声音，我要跟你一同创造，我要说话。人们无法否认这些事儿，因为这些事儿明摆在他们面前。你所说的一定会应验，哦，看到没？我会向你们显明这些事儿，埃及人都看到了，他们都看到了。就在晚上之前，或者说在晚上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他的良善，他甚至可以将这些灾都挪去并医治他们。那些术士们也模仿摩西。使徒做同样的事，你总能找到像亚利杨皮这样的人，但当到了较真的时候，他们就露馅了。没错，他们跟在屁股后面，但没多久他们就蠢行败露了。圣经不是说在末世的时候也要这样吗？从前亚利和杨皮怎样抵挡摩西，那个时候他们怎样露出马脚，今天也是一样，明白吗？他们有的只是邪僻的心，拒绝真理和事实。他们的会众云集，功力非凡，风光一时，但总有他们穷途末路的时候。你们要坚定地跟记号站在一起，因为这才是神要我们做的。坚守神的道，不要动摇，牢牢地持守住神的道。圣经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死亡就要击打遍地了，神已给了他们足够的怜悯，向他们显示了足够的能力和神迹。我们在这里停一停，思考一下，神曾经应许过在末世要发生的事，恐怕我们也没有好好的省察一下自己。神已经行了所有这些事儿，但他们还是不悔改，也不相信这时代的信息。尽管这些事儿已经是众所周知，并向他们显明了，但他们就是不想做。今天当你看到这些事儿发生时，你该知道这乃是审判即将到来的征兆。跟着这些事情来的就是审判，一向都是这样，毫无例外，明白吗？恩典之后跟着来的就是审判，当神的恩典被拒绝之后，那唯一剩下的就只有审判了。所以恩典之后总是跟着审判。那这些征兆，每件属灵事件的发生都是神给我们的信号。那小心这一点，留心这些。那注意看，每一个属灵事件的发生，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是一个信号。我们到这儿来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些事情的发生也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信号，是一个要你们赶快跑到安全地方的信号。诺亚是那个时代的信号，以利亚、约翰也是他们各自时代的信号，明白？每一件事情，这个时代的信息都是一个信号，你们要留心观察，看这信息带来了什么，明白？每件事情都有它特定的意义，这信息在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未曾出现过。这信息不可能出现在路德的时代，不可能出在卫斯理时代，甚至在灵恩运动的时代也没有出现过，他们办不到，明白？以前的时代从没有出现过这种事，但这却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看到吗？我们已经到了末世，只有在这末后的时代这些事才会发生，这是给我们的信号。信号是什么呢？哦，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这一小群赶快躲到那记号下面吧，明白吗？不要再找什么替代的东西，不要，千万不要再这么做了，明白吗？不要只是想当然，以为自己有了这个记号，你要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确实知道这个记号已经涂上了，直到你完全以基督的心为心，直到这世界上的垃圾都给除掉了，直到你整个心里所渴望的只有基督，明白吗？然后你就会知道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你了。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不是假信徒，而是信的人。 明白？我们不要存任何侥幸的心理，你绝不能这么做。这时代的信息是给教会的一个信号，是给人们的一个信号。你明白？我希望听录音的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都能明白这一点。这时代的信号已经在这里了，这个记号必须被涂上，它不曾出现在任何别的时代。注意看，神为那个时候所做的准备。那我们知道圣经说，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给我们的见解。要注意，当神在审判埃及之前，他先做好准备的工作。若神第一次是这么做的，那以后也会做同样的事，他从不改变。第一次当神准备审判的时候，他差派一位先知带着信息而来。他向他的百姓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差派一位先知带着信息而来。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差遣火柱来证明这位先知。第三件事，他设立了一个记号。绝对没错，记号是什么意思呢？是确据。首先是他的先知带来了信息，然后他用火柱来证实他的先知，最后神设立了一个记号，人如果进到这血的下面，就表明他已经接受了那代替者替他而死。那宝血在神的眼中就成了一个你听从先知的信息并相信神火柱的记号，证明你乐意接受神为你所设立的代罪羔羊，你已经接受了那为你付出的在血这个化学物质里的生命。哦，太美了，完美透了。看了，你已经在宝血底下了，如今你已经在圣灵里了。明白？明白？你相信这个时代的信息，相信神的大能，相信这火柱，你相信，是你相信。那注意，光相信还不够，你只是在这个信息周围溜溜达达，这还不够。明白？这会让你变得更糟，因为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他说这种人就是那些边缘信徒。耶稣也说过同样的事，希伯来书六章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并且明明的羞辱他，并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那使人成圣的化学物质已经不再是记号了。现在血已经不再是记号了，基督的生命才是那个记号。动物的生命不能回到人的身上，因为它是动物。以前血这种化学物质被作为记号涂在门上，在现在圣灵是我们的记号。那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一点，我们会证明给你看，现在基督的生命才是记号。你老我的生命已经没有了，你已经死了，你自己的生命已经死了，你被藏在神里面，你因信基督被圣灵封进了神的里面，你以基督的心为心了。基督、圣经、神的道都是一样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和道和神和基督都合一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明白？如同神把他的能力放在摩西的嘴里，使他能带着神的话下去，摩西说要有青蛙就有了青蛙，要青蛙离开青蛙就离开了，他再说话要有狮子，狮子就来了，要狮子离开狮子就离开了。阿们。但后来神要求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必须拥有那个记号，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有这个记号，我一见这记号就越过你们。哦，这是多么大的确据啊！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今天给我们的一个预表，埃及代表属世的教会，以色列人代表心腹，如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一样，心腹要从教会中出来。明白？因为如果这是一个预表，那么就一定要什么东西使得心腹出来，心腹必须得出来。如今的教会下到埃及去了，陷入到世俗和罪恶里面，对你是否需要记号漠不关心，他们根本不信这种东西的。但以色列人却爱这记号，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拯救。这该让我们高兴才是，该让我们的心、哦、教会啊，把这记号涂上吧，不要再错过，不要再等到日落西山，不要再从早到晚的睡大觉了，不要再存任何侥幸的心理了，孩子们，那会害了你，那没有用， 你必须要有的记号。你说我相信，是的，我要出去，我相信时代的信息，这很好，但你必须要有的记号。伯拉罕堂的人们，你们听到了吗？你们一定要展示你的记号。若没有这记号，你们一切所信的都是枉然。我知道你们生活正派，你们听神的话，常去教堂聚会，要过正确的生活，这些都很好，但这还不是记号。神说，当我看见那血，这才是记号。这里的记号不是，神必须要看到血这个化学物质，因为动物的生命已经消失了，从血里流了出来。但如今这记号却是在耶稣宝血里的生命，血这个化学物质所表明的只是一个标志，一个成圣的标志，但里面神的生命才是记号。因为没有割礼，没有记号，那你就根本没有跟神立约。所有这些事都是相互关联的。今天如果你说你已经单单受了神话语的割礼，但你那你就会相信神的话语。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语，你就一定会得到这记号。因为神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就是你的记号。哦，注意，神为他那些去往应许之地的人们所做的准备工作，看看神是如何做的。首先神有一批他已经为之预备好土地的百姓，神为他们预备好了一块土地。现在神为这些承受应许之地的百姓做了一个准备的工作，这只给那些预定要承受应许之地的人们。神怎么做呢？他差遣一位带来神信息的先知，然后用火柱来证明这个信息，并给他们一个记号，让人们可以放心的相信这是对的。是的，这记号是以色列人的安慰。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个预表，而教会从宗派组织中出来就是原型。我指的是心腹，而不是宗派，明白吗？那有些独立的教会跟宗派一样糟糕，甚至更糟。我现在说的是那个图上的记号，记号同意神话语的每一个字，明白吗？必须这样，因为这记号本身就是神的话，是蕴含在神话语里面的生命。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摩西在以色列人中开始他那有伟大的神迹奇事伴随的事工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全地迅速地聚集到歌山地，那里是他们的家，因为他们知道有事情主要发生了。哦，这又是一个何等完美的一个预表。哦，他们来自东方和西方，来自遥远的地方。是的，你们听过这首歌，与王坐席，与他的宾客同欢，我们是何等的有福，瞻仰他神圣的容颜，闪烁着神圣的大爱，与神的恩典有份的人是有福，他们就像王冠冕上的宝石发光。后耶稣就要再来，我们的试探都要过去。后如果我主他现在就来迎接那蒙赦罪的人，这会带给你欢乐还是悲伤和失望？当我主大荣耀而来，我们要在空中与他相会。亮出你的记号吧，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是的，我们已经在末日了。以色列人都聚集在歌山，他们都准备好了，他们知道主要有事情发生了。这就好比鸭子到了要游泳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在一起，还有蜜蜂，然后也都准备好，有种本能驱使他们这么做。圣灵会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好，当神的烈怒降临的时候，说这是两个鸭子一公一母，两只鹅一公一母，两匹马一公一母，有某种东西牵引着他们，他们是预定的，其余的则都灭亡了。其余的都灭亡了，那些感受到这牵引的都进方舟得救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方舟已经预备好了，这方舟乃是大鱼要来的记号。不管外面看起来怎么样，也不管别人怎么想，他们知道大鱼就要来了，他们知道他们里面有种东西在催促着他们，说快进去快进去，只有进到那里才会安全。因为神已预备了一位先知，并且用方舟作为记号，说进去，跟着大鱼就倾倒在地上。他们都两个两个的进了方舟，那些动物都两个两个的进了方舟，因为他们里面有种本能，他们不管别的，所有在方舟外面的都被灭了。 所有在血的记号以外的都被毁灭了，所有在圣灵的记号外面的人也都将灭亡。不管你有多好，参加了多少教会，在诺亚的日子有很多这样的人，但凡是没有进入方舟的人都被毁灭了。在摩西的时代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所有被涂血在门上作为记号的人都灭亡了。所有没进到基督里的也要被毁灭，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方舟。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而归入同一个身体，这是个奥秘的身体，不是指教会，是个奥秘的身体，而不是指宗派，乃是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借着一个灵，即圣灵，我们都受洗进入这个身体，然后这个记号就涂在了你的门上，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了，他就是那位替你接受了审判的祭物。当神一看到他，便不会审判你了，你安全了，因为神与基督是同一位。这个灵已经成了肉身，并住在了我们当中，神自己和你就是神的儿女们一同进入这个身体里。看到吗？不再是什么化学元素，而是圣灵。神说我就越过你。以色列人从埃及全地聚集到歌山这个地方，以便用记号遮盖自己。今天人们来自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会、长老会、灵恩派等等，来到这记号下面，就像当初所发生的一样，在那里有火柱，他们你传我，我传你，彼此相告，跟着他们就都开始来到这里。他们开始往这里来，他们看到了神的迹象，于是他们说审判就要来临了。先知对他们宣告说，我听到了从神而来的话语，神要给我们一个记号，你们要把血涂在门上，你们杀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上，这就是那记号，因为死亡就要击打遍地了。作为神的仆人，我今天要告诉你们，除非你的门上有这记号，否则属灵的死亡就会击杀你。所有的教会都削尖了脑袋要钻进世界基督教洁净会中，他们都准备回到天主教主义里去，只有那些真正重生过的人才会留在外面。记住，那些留在外面的不是你们灵恩派，因为你们已经进去了，他们已经死了灭亡了，他们回去了，他们把基督推到了外面。但基督还在寻找那些拥有记号的人。灵恩派唯一依赖的只是说方言，你们绝不要依靠说方言或别的任何东西，而只要单单的让那记号，也就是耶稣基督，让他的生命活在你里面。割礼不是让你割这割那，割礼乃是让你整个身心都受割礼，直到你与基督完全合一，让基督活在你里面，让他的生命通过你活出来。那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全地聚集到一起，当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看到这末日临近的时候，神也会命令我们要做同样的事儿。你知道吗？要留心先知所说的话。现在如果你们愿意，我想读一处经文，那要是愿意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读。那在我们继续讲之前，我们先读一两节希伯来书十章，那由26节开始，第十节十章第26节。不是我，我再看看，是的，希伯来书十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我看看，是这段经文吗？是的，没错。好嘞，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呢？传道人、教友们、好人、有道德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们该知道是神让你们戒了烟。女人，你们该知道是主使得你们不穿短裙剪头发等等，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主做的。但如果你们回过头来，将那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血曾使你成圣，并把你带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却把它当作不圣洁的东西，就像那些以色列的探子，他们一直来到了边界上，望过去说，我知道那地就在眼前了，但那里的城墙太高太大了，在那地的人看我们就像蚂蚱一样，他们全都在旷野中死去了。这就是边缘信徒，不要只走到一个地步说，我相信这信息，你要遵守这信息，进到基督里。如果你说，伯南翰弟兄，我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这很好，但你还只是看到字面的东西。 你要接受这个信息并将它扎根在心里，你必须要有那记号，让基督的生命也活在你里面。因为当我看到那记号，我才越过你。今天我们看到这伟大的末世迹象出现在这地上，我们知道这都是事实。要注意，为了能把这个信息传给你们，我已经等了好长好长时间。明白？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末世的征兆，我已经把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传给你们听了，也显给你们看了，不是吗？你们承认吗？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没有多少时间了。你可能说，那兽的印记怎么回事？那些拒绝圣灵的人已经被烙上了兽的印记，不久他们的审判就会来到。在以色列，当喜年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每个人，你是否注意到基督读过那些经文？他只读了那段经文的一半，因为那段经文只有一半适用于那个时候，明白？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报告悦纳人的喜年等等。接下去的经文他却从来没有读，他把经卷放下，因为那部分的经文是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明白？他只读了一半有关于他那个时代的经文，这正是他今天所做的。他今天正通过他高抹的圣灵向教会说话。现在是时候了，接受他吧，人呢，接受他吧。我们已经看到了大而可畏的末世，警告的红灯已经亮了起来，到处都是。我们看到大自然亮起了红灯，时候近了。我们看到教会亮起了红灯，他已经被定了罪，时候近了。教会陷到了世界里，我们看到这红灯出现在空中，在海上，在各处，在太阳上、月亮上、星星上，到处都是这些的征兆。我们看到从圣灵而来的末世迹象又一次回到了人们当中，如同在罗德的日子，圣灵通过人的身体彰显，也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当年神如何在他的心腹中显现自己并显出同样的神迹，耶稣说在这末世他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显现。我们已经看到了，看到那同样的火柱，甚至科学家也将其拍摄了下来等等。我们看到末世的迹象就在眼前了，我们知道他就在这里。你们要相信我，就看看这些。若不相信我，你们要信这些的迹象，相信神的道，因为他们说的正是我所告诉你们的。如果我告诉你们的不是真理，神就绝对不会对我说话，神绝不向谎言说话，神永远只向真理说话。这些经文将证明我所告诉你们的都是真理，为我所传的信息做见证的就是神的道。不仅仅是天使那天在河上说你的信息将预备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这些事本身也证实了这一点。你若不相信天使所说的是真理，也当相信这些事，因为圣经说这些事在末日会发生，做见证的就是这些。这些事所说的比我说的或任何人说的更有力，这是神的道，是这时代的见证。我们看见这些大而可畏的末世迹象临到人们，地上也满了这末日的迹象，世界各国的充满了危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了家园，那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卫六角星的国旗正飘扬在这个国家的上空。以色列现在是一个国家了，他有了自己的政府，有了自己的人民，与别的国家建交，这一切他都有了。他已经加入了联合国，拥有了自己的货币等等。耶稣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记住，以色列立国的同一个晚上，主的使者也向我显现了。是的，我们都到了这世界的末了，所有的事情都那么精确的符合真理。我没有向你们说谎，我不过是告诉你们真理。神已经证明了我所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记住，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是一个人，我不过是像你们一样的普通人，但总得有人把这个信息带出来并传讲它。那不是我的选择，而是神的选择。我已经把真理告诉了你们，神也证明了我所说的是真理。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今天发生在地上的时候，呵呵，人呢，这是最后的时刻了，赶紧把那记号涂在身上吧，越快越好，跑到记号里去，到记号里去，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伟大的末世迹象在警告我们，时候到了。哦，严肃地对待这些事吧，我们要彼此相爱，哦，我们要彼此紧紧地相爱，不要彼此口出恶言。若人犯了错误，赶快为他祷告。在神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后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要活得像个神的儿女，过一个甜蜜温柔谦卑的生活。 不要任何的邪念进入你的心思意念中，别理他。若他的窍门找你，就把他赶走，只管把你的记号亮出来，继续走，对魔鬼说，我在宝血的遮盖下。在埃及的那个晚上，也曾有许多人到以色列妇女的家门口敲门说，嘿，格里莉莉还有其他的人出来吧，我们今晚去参加晚会。不行，我在宝血下面，在记号下面，我就待在这里，我的爱都给了我的创造者，因为死亡又在今晚击打遍地了。今天死亡也临到了这地，审判就在眼前了，原子弹、氢弹并各种各样的灾殃都在等着攻击这个世界。神正在催动他的教会，并向他们显示这一切。我们已把羔羊养了好长一段时间，观察看他做什么，观察他的性情等等，但现在是到了要把记号涂上的时候了，必须要将记号涂上，这是唯一要做的。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要彼此相爱，信徒应该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不要把这事儿当作耳旁风。你们听录音带信息的人们，不论男女听着，如果你们还相信我的话，那你就要相信这个信息。现在是停止那些无谓纷争的时候了，相信这个圣经的信息，相信耶稣基督，彼此相爱，彼此尊重。男人应当敬重你的妻子，你们应当敬重自己的家人，把家人团聚在一起，记住，因为这羔羊是为全家人预备的，不是只给一个人的，也是给全家人的，你必须把全家人都带进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信徒应当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注意，他们走到一起并非只是为了谈论这信息，他们走到一起是为了涂上血，涂上记号，那也是你们必须做的。那位牧师、会众们、财务执事们、执事们，还有你们这些弟兄们，到了我们把这世界的愚昧抛弃的时候了，到了我们把所有的都抛弃的时候了。我们看的已经够多了，我们已经非常确信了。是的，现在是到了把记号涂上的时候了。如果没有他，你就要灭亡，你肯定会灭亡，这是你唯一的下场。呵呵，不要只是在一起说我相信，你要进到这记号里面，进去怎么做呢？我们是借着同一位圣灵受洗而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个人都要全心全意的相信，明白？对于那些从这记号下出去的人，神是不负责的。谁在说话？那有收音机的短波干扰打断了伯南汉弟兄的讲道。有人回答说，那是收音机的短波。伯南汉弟兄，从上面来了短波，通过那个麦克风。我听有人在说话。哦，是短波。哦，他们把线连了起来。我想，哦，跟车里解连起来。哦，对不起，我知道我是说了什么，我还以为是有人要跟我说话呢，但插不上嘴。你看这是为什么？我刚才那么说，我看你们到时候看，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以为有人要起来要说什么，我不知道那是短波。谢谢。要相信进到记号里去。以色列人并非只是走到一起说，我们今天全都去歌山吧，我们都搬到歌山去吧，你们骑骆驼去，我们坐牛车去啊，高老弟，我们去歌山吧，摩西今天要在那里讲道。不是的，弟兄们，要到雪的下面去，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进到里面去。他们当中可能有人说，嘿，高先生，我知道那确实是真理。是的，弟兄，我相信那是真理，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理。啊，林先生你怎么看？好，100%是真理。我看到耶和华神的大能在说话，我看到那些青蛙从地里出来，我知道唯有神说话的时候这些事才能成就，我知道那是耶和华的作为。这很好。你受过割礼吗？受过，先生。你是信徒吗？当然是。那天他们听到摩西牧师说，你们必须躲在雪的下面，因为神说那雪是记号，雪才是记号，雪是记号。不管你有多信，受了多少割礼等等，但那是神同亚伯拉罕立的约，但如今你必须要在雪的下面，那才是记号。人家说我看到雪的时候我就越过你。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一样，不管你属于宗派还是不属于宗派，你都必须来到雪底下。不管你是卫理会、浸信会、长老会、灵恩派、独立教会等等，不管你是什么，你都必须来到那雪的下面。这记号是给每个人的，不光是空口谈谈的，要接受的。听我所说的，不要只是在嘴上说，你必须要接受这个记号。听我说，奉主的名听我说，你必须要到那雪的下面去。对那些在雪外面的人，神不会负责，神非常清楚地说明，凡不在雪遮盖下的都要灭亡。我可以用神的话吗？凡不在基督里的人都要被灭亡。 你怎样才能进到基督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说，我们都通过一位圣灵，不是通过握手或会员或宗派，这都是那些人的东西，他们只会那么做，但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即使有天使来教导别的东西，保罗说，那他也要受咒诅。这就是时代的信息，进到基督里。注意，神不会对那些在记号以外的人负责，神不会对他们任何一个人负责，无论你是大人物、小人物、普通人、特殊人、穷人、富人，是被囚的还是自由的，是男人是女人，任何人若在约的记号以外，神便不负责，他也没有这责任。你说，那神呢？我可赶过鬼、传过福音呢，我做过这些工作，远离我，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他只认那记号，你们明白了吗？明白了就说阿们。那现在就取决你自己了。有一天我在树林里打猎，那些小伙子觉得很奇怪，说已经两天里一只松鼠都没拿到，怎么回事？那两天我一只松鼠都没拿到，确实是。但就在那时，神对我说，你向我要松鼠，现在松鼠在那里了，你们要准把它们射下来吧，那些松鼠是你的了。除了圣灵的约之外，他不认任何的东西。你若不得救、成圣、受圣灵的洗、归入耶稣的身体，你就不能得到那约，他不会给你。你可能会模仿，你可能感觉很好，而且跳上跳下、说方言、跳灵舞，但是跟那约没有任何的关系。奉主的名，你们听着，神不承认那些东西。异教徒也会那么做，巫婆也会那么做。你说我是个学者，我做过这些那些，神不管你是什么学者，魔鬼也是个资深的学者，他只认识那个信号。这是时代的信息，是今天的信息，是这个时候的信息，奉主耶稣的名你们接受的。这不是替代品，魔鬼会给你一些替代品，像什么虚构的爱情，叫男人搞婚外恋，让做妻子的出去外面鬼混，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不是真正的爱，是来自魔鬼的，是撒旦的工作，这些东西都是他给你的代替品。他给你的寻欢作乐就是让你喝酒忘掉一切，说今天我心情不好，我要来壶老酒喝上二两，然后忘掉这一切，这是自杀。神才是你的喜乐，他才是你的力量，明白这信息，明白这些真理，那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主是我们全部的满足，在他里面有我所需要的一切。主是我们的力量，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基督徒要以仰望神为喜乐，要仰望他获得力量，仰望他得福，他是我的平安，是我的喜乐，是我所爱的，是我的生命。那是一个约，是门上的记号，若人从那记号下面出来，不管他是谁，神都不负责。记住，把所有的家人都召聚在一起，好，记住这一点。记住，你说我爸是传道人，我哥哥，我的牧师，我这也许是事实，但你呢？记住，只有当那记号被展示出来时，你才是安全的。若一个人在记号下面，他的儿子却跑到了街上，这儿子便有祸了，他会灭亡，他的父亲却会得救。若儿子在记号下面，父亲在外面，父亲便会灭亡。只有那记号，当我看见那记号，我便越过你，只有那记号能救你。你说我的儿子传道人，做母亲的说，我有一个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女儿，我告诉你们，他们可爱极了，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如此的可爱，我从未看过像他们那么顺服的孩子。但你呢，夫人？你说伯纳兰弟兄，我妈妈最可爱的，我知道她要是死了一定会上天堂，因为她的确得到那记号。但你呢，姊妹？全家人必须都在记号下面。你们累了吗？再过几分钟我就结束，要不我现在就不讲了，等晚上再继续。要是你们想再听一会儿，我就快点讲。好，我快点讲，因为我想就是你们在圣灵的恩膏下，咱们得趁热打铁。只有在记号被展示出来的时候，你全家人都要在这宝血的记号下面。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我知道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有孩子，我也想看到他们都得救。我是在给我自己传道，明白？我有好几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我有好多我爱的人，我也想看到他们都得救。 但记住，若不展示的记号，他们就都要灭亡，他们不会复活。是的，只有当记号被亮出来时，他们才不会灭亡。行，这个约书亚，真希望我们有时间。那约书亚记二章，我们来看看那个相信的外邦妓女拉合。现在要是在九点就好了，我想我再花点时间来看看这处经文。我们看看这个妓女，外邦人，注意他的一家，他是个信徒，他的全家都要躲在那朱红线绳下面，那是个记号，他们必须躲在那下面，不然他们就完了。他们已经听说了神的怒气，他们已经听说过神在他百姓中所彰显的神迹奇事，他必须要接受，拉合也必须要接受，神灭命的天使已经来了，他们都知道约书亚就是那天使，他们大祸临头了。今天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也是一样，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了。这个妓女她已经听说了这些，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她说全国上下都让你们给吓坏了。是的，那些探子他们去到那里做准备等等，而拉合尊重他们，他想得救，他说我知道你们的神是神，我也听说了他所行的大事，我知道他对巴山王恶和其他国家所做的，我也看到那些接待他的人就得救，不接待他的就灭亡，我想得救，他说我想要得救。因为他们都注意到，注意那耶利哥人虽然也听说过神的作为，但他们却无视那些警告。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宗派不曾听说过神的作为，但他们就是不接受那警告。神已经彰显过他的大能和神迹奇事，他是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如走干地，他借着他的话通过他的先知创造了青蛙、狮子和空中的苍蝇，这些不是什么秘密，他们都知道。拉合说，这些我都听说了，我不想跟那些不信的人一起灭亡，我不想。他知道审判跟着就要来了，因为他们恶贯满盈了，他很清楚。所以探子们来给拉合指明一条生路，他们肯定以为依仗像耶利哥这样的大宗派便可以阻挡神的愤怒，他们自己的大宗派，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所想的。后神肯定不会那么做，撒旦也对夏娃那么说，后神肯定不会那么做，神肯定会的，因为他说过他会，那是他自己的话。是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明白？这样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等等，明白？好的，他想得救。怎么样呢？他们把自己关了起来，这里不需要复兴了，我们的宗派不会支持这些，我们才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呢，我不许你们任何人参加那些聚会。耶利哥他们都在神的咒诅之中，但却有一些小伙子把信息的录音带悄悄带给了那些预定的种子。他们悄悄来到了拉合的家里，并放录音带信息给他一家听，他家变成了一个接受信息的聚会，他们一定会接受这信息，不管怎样，这信息也会送到那些预定种子的手中。我们不知道是如何传的，但这信息确实传到了那里，所以那些义的不会与不义的人一同灭亡。神今天也注意这事儿，是的，这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被传了出去，虽然宗派不支持，但总会有些预定的种子从他们当中出来的。每个了解圣经的人都知道妓女拉合是预定的，他绝对是的，圣经上说他不与那些不相信的人一同灭亡，是的，他相信当时的信息，神通过他的使者给了他一个记号，找一根朱红线绳把它绑在窗户上，若你不把绳子系在那儿，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关了，若你们从里面出来，我们就不负责任了。拉合，你去把在这里每个预定的种子都找来， 把你的爸爸找来，把你的妈妈找来。我们刚刚借着赎罪祭从埃及出来，所有不在的记号下的人都灭亡了。拉合，我给你一个标记，它是一个记号。我奉主耶和华的名来对你说，你必须把那记号挂出来。我认识这个记号，我认识那个使者，我认识行毁灭的天使约书亚，他是神派来行毁灭的使者，我跟他很熟，他也知道这个记号。你把那记号挂在那里，我保证你没事。我向你起誓，神也起了誓，那就是凡在记号外面的人都必灭亡，而凡在记号下面的都必得生。今天也是这同样的誓言，一模一样。我不将你们与那些不信这信息的人一起毁灭。拉合听说了神的作为，他相信，他的爸爸及兄弟也相信，他们是城里面唯一相信的一家人。你们看到得救的人有多少了吗？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整个城里只有这一家子得救了，对吗？绝对没错，我们所讲的事实。如果你想清楚，弄清楚原型是什么，你必须先明白它的预表是什么。你要先看清楚影子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就会知道真实的实物是什么样的。嗯，神的大能已经彰显了，审判就在眼前了，他们必须相信才能得救。是的，那些小伙子们，那些使者找到了预定会相信的种子。那拉合在家里搞了个家庭聚会来接待这些的使者，别的教会不接待他们，他们不要，他们也不会让你这么做。你要是敢传讲这些信息，他们就会把你给踢出去。是的，他们把那城里所有真正的信徒们都召集到了那记号下面，那也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如果你想要你所爱的人得救的话，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到记号下面，明白吗？当神的愤怒毁灭了大城的时候，那记号保证了他家人的安全。什么？他家里的记号保护了他。当整个城市都被夷为平地的时候，这是什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约书亚是神的使者，神自己认了他使者的信息。Amen。神证明了他的信息，神证明了他的信息，他们承认了这个信息，神承认了他使者的信息。当整个城市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只有拉合家的朱红线绳记号留在那里，别的人都灭亡了。那些行毁灭的天使们冲进城里，毁灭了城里的一切，连渣都没留下。后来有一个宗派的人从那里取了一件东西，结果他也跟着那些东西一同被毁灭了。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灭掉，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神咒诅了这个大城，因为他们拒绝了这个怜悯和恩典的信息。尽管他们自以为安全，今天好多人也想，我属于教会，我肯定平安无事。不要相信这些胡扯，只有那血才是给你们做记号的。现在圣灵是给你的记号，就是那在基督宝血里面的生命。让我们思考这一点，他们在埃及所用的同样的记号，在埃及所用的同样的生命记号，神也把它用在耶利哥。约书亚是耶稣基督完美的预表，他对他的使者们所传讲的记号持守了诺言。他说不要动到屋子和屋子里的东西，因为是为主存留的。 Amen。 这个外邦人，一个妓女，街头卖淫的妓女，但他听了信息就相信了，并且将记号挂了出去。不管从前你是何等的一个罪人，你做过多少丑事，但神看的不是这些，你必须要拥有那记号，那记号是为你预备的。若你现在觉得心在搅动，你要知道那正是给你的，你要把那记号挂出来。伟大的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也是救主。当约书亚知道他的使者们回来之后，对他说，我已遵守了你的命令。当我们播放那些录音带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女人，她相信了。我们告诉她，凡是到那个红色记号下面的人都会得救。我已经传讲了这些，你会信守诺言吗？约书亚，我派你去就是为做这事的。 Amen。 这之后神信守了他的诺言，拉合家的房子没有倒塌。当约书亚站在那里指挥军兵勇往直前，拉合和他的家人还有他一切所有的却都平安无事。 Amen。 Amen。 他所有的家财都在屋子里完好无损，他们一家人就待在屋里，完全不用对窗外发生的事情担心。 当战斗在继续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在家里放心的看圣经。之后拉合嫁给了以色列军队里的一个将军，便来到伯利恒，在那里他得到了自己的一份产业。后来他又生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那儿子又生了另外一个有出息的儿子，然后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从大卫的根又出了一个大大有名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是的，妓女拉合因为他相信的信息，他挂出了那个记号，他一家人都得救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一家人早已在战火中被消灭了。仔细听，你明白？是的，在埃及的时候，所有在记号下面的都得救了，在耶利哥所有在记号下面的人都得救了，今天所有在记号下面的也都会得救。那朱红色的线绳，羔羊的血，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本来想读希伯来书13章十几二十节，但我没时间了，你们把它记下来。那里提到永约，耶稣基督的血被称为永远的约。是的，永远的约。为什么不称它为永恒的约呢？因为那约不是永恒的，当我们被救赎之后，那约便过去了。这里永远的意思是指持续一段特定的时间，直到时间结束为止，不会再有另外一个约。当时间终止后，我们就不再需要任何约了，但在时间终止之前，我们需要这个约。记住这些，希伯来书13章10到20节，永远的约，神的血所立的应许，使我们完全脱离了罪的辖制。弟们，在神里面没有罪，没有罪恶过犯、自私和属乎血气的东西。我们要敬拜他，彰显出神应许的大能。那些与神的宝血、与神的记号之约紧紧相连的人们，有耶稣基督的灵同在。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展示这个约，明白吗？这是新约，约的意思是盟约。威尔博士，对吗？约的意思是盟约，新约的意思就是新的盟约。旧约是从前的，是羔羊的约，羔羊的生命不能回到信徒的身上。新约是神的羔羊的约，他的生命可以回到我们身上，血的生命，明白？新约的血中有生命，看，生命是从耶稣这个羔羊里出来的，那就是新约，新的盟约。神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新版上，明白？明白？不是写在石板上，不是羊的血，免得你说是的，我涂抹过那血了，还要再做什么？是写在你的心板上，是我与百姓立的圣灵的约。这约彰显了神的能力。约翰福音14章，第12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新约是新的盟约，新的生命，表明耶稣已满足了神对我们一切公义的要求。使我们回转过来，成为真正的神的儿女。在那血之下，我们再也不被定罪了。罗马书8章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注意，不是那些只是信有这个约的人，而是那些在基督里的，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而行，只随从圣灵而行的人。我的话就是圣灵，就是生命，明白？哼，我可以就这个主题再讲几个钟头，但我们得要快点了。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已经从罪里得释放了，从对世界的贪恋中解脱了出来，不被定罪。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从一个灵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羔羊的宝血已经被涂上了，天上的神已经接纳了你，他的生命进到了你里面，你成了神的儿女，你的性情已经变成了神的性情。他的性情是什么？是个懦夫？不，先生，神是审判的神，神是公正的神，你必须照神的话去行，别的方法一概都行不通，这才是你所应该拥有的性情，因为你有一父的性情。什么？是生命。以前既生的生命是为了血而被取走，明白吗？生命被取走了，因为要得到血，所以必须得把生命取走，明白吗？那血被涂上，但那生命不能回到信的人身上，因为它是动物的生命。但今天的生命不是一个普通人的生命，而是一个超人的生命，明白吗？这生命使人变得再也不是一个平凡的平常的人了，而成了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里面超级的生命回到了你里面，把你从一个罪人、一个属世界的人、一个教会的会员、一个宗派的会员，变成了一个重生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神的生命从你流露出来，像铁砧上飞溅的火花一样绚丽，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充满着美德，充满了爱和友善，因为是圣灵在行动，在讲话。就是这样。接着什么？ 你听到了这信息，看到了火种，还有那有福的确据，我已经出死入生了。注意，因此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必得着。但罪若在我们的心里，他便定我们的罪。不管你做了什么也都是白费。明白？你必须从罪中解脱出来。从罪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办法便是到主里面。罪的唯一遮盖便是基督。记住，那立约的血若没有那记号，立约的血便不会被承认。你不能也不会被承认。你说、哦、我已经成圣了，我已经脱离了这些罪，但那不是记号。唯有圣灵，也就是基督的灵降在你身上，才是那记号。相信这一点。注意，神的话语保证我们得到神的应许，这些都是我要讲的。我照这样下去，我看一天都讲不完。神的道保证了我们得到神的应许，因为道本身就是应许，道就是神，神的道是给我们的，我们成了神的道，道也成了我们。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道也成在你们里面。看，我们成了一个大家庭，明白？神的道给我们保证，为什么呢？因为这道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明白？明白？看，神的道成了我们的一部分，这太伟大了。好的，神的道保证我们得到神的应许。记号是你已经付了钱且已被接受的标志。如果你不付钱，铁路公司不会给你票。你得到票的唯一方法就是老老实实付钱。没错，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相信接受。只有完全顺服神全备的道，才能使你得到这记号。必须完全顺服，并不像你的宗派那样部分的顺服，而是要完全顺服神全备的道，完全顺服神的话，也就是基督。只有这样才会把你带到基督里。如果你的身子都进去了，但脚还掉在外边，会怎么样？若手在外边呢？若我们的大部分身子在里边，心却在外边，又怎么样呢？看到吗？人在心不在，但我们不会那么做。完全顺服神的道会使你与神的道合一。你要相信神话语的每一部分。当神的道完全在你里面了，那他就会通过你来工作。你不会再跟那些世人在一起鬼混，明白？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不管其他人说什么，他们都没法动摇你。你已经在基督里了，你安全的不能再安全了。当死亡敲门的时候，他拿你的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死对你来说不过是不出这个世界去到那个世界罢了。年龄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你已经超越了年龄，你进入了永恒。因为你在他里面，他是永恒的。不管你年轻也好，年老也好，中年也好，漂亮也好，丑也好，矮也好，胖也好，不管你是谁，都已经无所谓了。你不会再到处乱跑干这干那，你已经超越了那些东西，你已经死了。你的生命借着基督藏在了神里面，借着圣灵你被封在那里，在基督里行走。你只会仰望基督，他是你的全部，你只会行在他的道路上。难怪我们会唱到每天用爱来充满我，让我一路欢歌笑语，让我与天上的鸽子同飞，让我成为一个弟兄，让我按耶稣基督所要求的去生活，做一个榜样，让我成为弟兄的榜样，姐妹的榜样，传道人的榜样，榜样的榜样，让我向世界表明这个道就是基督。单凭我自己做不到这些，单凭你自己也做不到。我们唯一所能做到的，便是去到他里面，与神的道合一，神的道便会自己活出来。当耶稣基督完全彻底的控制了你，你便成了他的活的见信，使他的每一句话。若主说我想做这事，你却说、哦、不不，我不信，那证明你还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注意，只有完全顺服神全备的话语，才会使我们得到那记号。那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必须把那记号与我们的祷告一同呈现给主。若主说，若你说主啊，我在祷告，但实际上我还没有，那你还没有得到那记号。你最好马上就停下来，先去得到那记号再说，因为主只承认那记号，明白吗？是的。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必须出示那记号。主啊，我已经完全顺服了你，我已为我的罪悔改，我知道你已经赦免了我，我已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圣灵已临到了我，现在为了你的荣耀，我需要某样东西。主啊，我求你赐给我，现在它是我的了。这时就有样东西稳固地停在那里，它是你的了，一切都解决了，都结束了，都妥了。我要的是这个，我求的是这个，我必须拥有它，为荣耀你的缘故，我要有它。看到吗？这就行了。于是神就把它赐给你，你知道它是你的，就是这样。不管是我们的孩子还是别的什么，只要我们把血涂上并且相信，那就行了。没错。然后主做什么？当你有了那记号，你便可以把记号随着你的祷告展现给主，表明你已经完全顺服了神所有的话。当你得到那记号时，它表明你完全遵守了神话语的每一个字，这是你和道合一了。你只会求你所应该求的，看到吗？ 明白？因为你很清楚，这就好比我说手，你听我说，伸出去把那手帕拿过来，啊，手肯定会这么做的，他会听我的话，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一部分，明白？当你和神的话合而为一，那么神的每个应许就都是你的了，荣耀归给神，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了，都会服从你。这事你就要谨慎行事，你不会把手随便放在火里说啊，看我多行，哦，不不，明白？但如果那火中有什么东西，我必须要把它取出来，那么神的应许一定会听从我，明白了吗？是的，看你要谨慎行事，这就是圣灵只是少量行出的原因，你知道我的意思？因为那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不会拿着圣灵到处张扬，明白？那就成为了一种自我炫耀。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展示的记号，那表示我们完全顺服神的话语。保罗告诉我们说，血会说话。谁都知道，事实上血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它是化学物质，对不对？有多少人知道这点？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血会说话？你要想记下经文，是在创世纪四章十节，神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外告。 Amen， 是不是亚伯的血在说话？哈利路亚。神问该隐，你兄弟在哪里？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神说，他的血在呼唤，他的血在呼求。血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证明他已经被杀的记号，他的血在发声控告该隐。你要是明白了创世纪四章十节，现在让我们再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说，耶稣基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看，亚伯是一个义人，他死了，他因走神的道路而无辜的被杀，他走义路，他捍卫他所拥有的正确启示，他在说话，他的血在呼喊，义人亚伯的血在呼喊反对该隐。但耶稣基督的宝血不只是能够呼喊，他还能够救赎。咱们这血所说的更美，这血可使你成为神的儿女，他使你躲过神的烈怒。亚伯的血不能遮盖该隐，明白？但耶稣的血却可以遮盖我们。阿们。今天那个老该隐又出动了，你要是迫害抵挡神的道，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些事都是胡扯，那时血就会喊出声来，耶稣基督的血就会呼喊。但如果你接受它，它里面便有赦罪的功效。真希望我们能再多讲讲这点，这血所说的更美。为了你的安全，你要相信，然后将记号涂上，明白？要相信，你之所以要相信，那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接着还要把记号给家人用，明白？你说啊，我该怎么做呢？认领这记号，若他在你身上做工，你和道便成为一。 Amen， Amen， 明白？这记号对你一家人都适用，你和道是合一的，把它涂在你的孩子们身上，涂在你所爱的人身上，就像拉合，他把记号涂在他父亲、他母亲、他的弟弟妹妹们身上，把他们全带到了那记号下面。你要展示这记号，说主啊，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女儿，因为他们是我的。撒旦不许你再辖制他们，他们是我的，我要使用我的记号，就是圣灵，哦，那活在我里面的圣灵，抓住我的女儿吧。我现在就带着你在我身上的恩膏去他那里，谁你会给你成就呢？阿们。以色列人在埃及，在耶利哥，正是这么做的。若你想读另一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保罗对禁足说，要相信我是这时代的使者，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对吗？为你全家人相信，把他们全带到记号下面。现在你已经看到天上的神在审判之前行了一个大神迹，你相信吗？那个基督徒说，我信，我该做什么？保罗说，起来受浸。保罗带他出去，给他施了浸，并说，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得救。相信什么？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你全家的主，为了你的全家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当你为家人使用这记号时，你应该做什么？把所有那些垃圾都清出去，把所有的短裙短裤、扑克、香烟、电视机之类的东西都统统给清出去。当你使用的记号时，你不可能只站在那里而不对这些东西采取任何行动。是的，要把所有这些都扔出门外，把所有的舞会、晚会、摇滚乐和那些粗俗不堪的报纸以及所有这些世俗的东西统统踢出去，说我们洁净这个地方。 像雅各所做的，他对妻子和众人说，洗净衣服和所有的东西，把那些神像扔出去。黑们，当约书亚要过约旦河时，你知道他怎么说？他对会众说，洗净你们的衣服，不要亲近你们的妻子，准备好，三天内我们要过约旦河。黑们，他正在做好准备，正在涂上记号。黑们，就是这样，准备好，涂上记号，相信的，洁净自己，让你的孩子们、你的家人们、你所爱的人们在你身上看到的，是的，他一定会起作用，是的，这记号一定会管用的，在祷告中使用这记号。是的，先生，仔细想清楚，相信这一点，用爱心来使用它，等等，直到你清楚这一定会奏效，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带着信心亮出这记号，相信他一定会帮助你。当你同孩子说话时，当你同丈夫说话，当你同妻子说话，同所爱的说话时，相信这记号一定会帮你。你只要站稳了说，主啊，我宣告他们都是我的，主啊，我把他们全带给你，使用这个记号，并在你周围创造出一种气氛，他们肯定都会进去的。若你得到了记号，你要在你周围创造一个属灵的环境，一种力量，这样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一眼就会认出你是个基督徒，他们喜欢你对他们说话，他们相信你所说的话，你所说的他们都愿意听从。明白，就是这样，涂上了记号，然后与他同行，宣告你拥有你所有的家人。你必须现在就这么做，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晚上，是该把记号亮出来的时候了。现在你已经听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是晚上了，到了展示的记号的时候。不久神的愤怒就要击打遍地，到那时再展示记号就晚了。明白，凭着信心展示的记号吧。如果你想读有关的经文，我这儿记下了一些经文，你去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注意，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们不是在侍奉死的事工，而是在用活的事工侍奉一个活着的神。阿们。活的工作，活的神，你们相信活的神迹吗？还有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你们也可以记下来。活的神迹，活的工作，把这些也涂上，不是那些死的教条。像有的人说，我要把我的儿子带到教堂让他参加教会，那有一个很好的青年基督徒，是我的好朋友，是跟我很要好的小伙子，他来到这里受洗，他妈说，如果你真的要受洗，我希望你去一个大教会，但他不要一些死的教条之类的东西。我们不是在侍奉死的教条和死的神，我们相信的是一个为我们流血的活的神，那记号也涂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也是活的。阿们。是的，先生，不要侍奉那些死的教条，他们甚至否认有记号这回事，他们说神迹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圣经的奇这回事，为什么要加入这种东西呢？不要这么做，涂上记号，用活着的事工，活着的神迹奇事，侍奉活着的神。这些神迹就是医治病人，使人从死里复活，说预言，说方言，翻方言等等，每一次都是那么准确，预言某事会发生，在天上地上显出神迹奇事。Amen。 准确地说出圣经的预言将要发生的事，侍奉永活的神，展示的记号。不要去他们的教会，参与他们的死刑，因为他们甚至连神迹这类的事都不相信，但我们相信。 Amen。 我们知道他们说没有神迹这回事，哦，那都是瞎编出来的，哦，他们说那些东西根本就是神经病，根本没有那回事，你们妇女干嘛还在那里，哦，你们干嘛不？你穿什么衣服又有什么所谓？有所谓，因为圣经这么说。你剪头发又怎么样？但圣经说女人不能剪头发，分别就在这儿。经上说不要摸这，不要碰那，不要吃，他是神，明白吗？神的这些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他们认为这是癫狂，但这在我们信的人却是真理。我们当作这是他活着的真实同在，因为他在做与他在地上曾经做过的同样的事儿。Amen。 他们说，哦，他们不过是在幻想他们看到了火柱，哦，不不，我们从不幻想什么。他们认为保罗也是幻想看到了火柱，埃及人认为以色列人也是在幻想中看到了火柱，但那火柱却带领他们到了应许之地。是的，先生，你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记起来，它是一样的，这不是什么幻觉。当我把这经文写在这里的时候，我知道这经文出自何处，并知道如何找到的。明白，我们知道这是他永活的同在，因为他在圣灵里做相同的工作。如果这事儿出现在教条和宗派里，那我们马上就知道那绝不是基督，对不对？如果我把你们带到教条中去，那我肯定也是来自那些宗派，但我从来没有教你们什么教条，也没教过你们什么宗派，我教你们的是神的话语，那是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彰显，不仅是为我，也是为那些凡愿意接受的。 你是我的弟兄，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你我在神那里都是小人物，我们都是他的小孩子。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他想让我们知道什么，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感谢，因为我们确实知道他的祝福。我不想独自分享这祝福，我想与你们一同分享。我要你们进到这记号里面，我要你接受这个记号。如果你还没有这么做，这里大多数人已经做了，但若有人还没有做，你们知道我是讲给听录音带的人听的，我讲这些话不是讲给在座的。我想我们都已经从宗派里出来，但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听到这录音带，这是一个事工。有人会带着磁带悄悄溜进耶利哥，但这磁带去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找到那些预定的种子，因为神的愤怒临近了。但我们知道那是永生神的同在，证明神已经使耶稣按着他应许的话语复活了。再过不久，世界将不再见我。耶利哥、埃及，他们不会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第一人称经常在圣经中使用，我要与你们同在，我是那记号，我的复活就是那记号。我所做的工作将证明你们，将证明我在你们里边。就是罗德的日子，人子的日子也要一样。当晚上的信息传开之后，因为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就在晚上的时候将有光明出现。荣耀归于神，这让我感到好像腾云驾雾一般，明白？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学着先知是怎么说的，我要与你同在，我在路德的时代，我在卫斯理的时代，我在灵恩运动的时代，但就在晚上的时候将有光明。宗派组织将消失，要把记号涂上。所有那些在各个时代里心中敬畏神的人，他们要是没有你就不会完全，但在你们里，就像头必须去带领脚，头必须去带领手，头必须去带领口，头必须去带领心一样。看着吗？头必须得带领。我们到了要把那记号涂在门框上的时候了。看着吗？当我看到那血的记号时，我就越过你。我得快点讲了，那五到十分钟我们就结束了。这证明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们相信吗？他今天就活在我们当中，那个我就是基督，按照他所应许的话语，那个我将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说是万物的结局，意思就是指世界的末了。照着神的应许，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应许过了，我所做的工作你们也要做。对我们来说，那不是废话，而是记号，是记号。我们接受了这献祭的圣血，我们接受了神献祭的血，他给了我们生命一个记号，那记号给他的应许盖上了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血担忧，不是，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你们被封在了神的约里。是的，那圣灵这个记号就是那封印。当有东西被封在印里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打开它，你不能打开神的印，不能，明白？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你原是受了圣灵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等候身体复活的时候，它是一粒种子，是一个说明那种子已经有了永恒生命的标记。这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我要在末日时的复活。当你行走时，你确信基督的生命已在你里面，你也在他里面。借着一个灵，我们一同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并被圣灵封上了印，直到耶稣基督兴起的日子。圣灵就在像你们这样的信徒当中，哦，涂上记号，这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期望的祭物给我们生命，他也确实给了，并且给了我们的记号，我们也将那记号涂上，这是一个印，直到我们借着一个圣灵受洗归入一个神秘的身体，我们是这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我刚才是说神秘吗？我应该是奥秘，奥秘的身体，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圣灵说，你那么说错了，我很笨，但他纠正我，你说错了，我说神秘的身体应该是奥秘的身体，主耶稣奥秘的身体。我们需要的不是教育，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的就是他，只有他。这可能使一些受过教育的人跌倒，我希望他们能正确领会我的意思。 奥秘的身体，可能是为了什么，否则圣灵不会这么说，明白？圣灵就在这儿，他就在讲台上，他就在那儿，是他，看到没？在神里面没有死亡，在他里面没有悲伤，在他里面没有疲乏，在他里面没有罪恶，在他里面没有疾病，在他里面没有死，我们在他里面。若撒旦想给你一些东西，比如说疾病，那你只管拿出你的记号涂在身上，掏出你的记号并使用它，你是耶稣基督所买赎的产品，那记号表明你的赎价已经给付清了。魔鬼说人死如灯灭，你说你错了，我已经被救赎了，我有记号。什么记号？撒旦知道那记号是什么，你别想糊弄他，他很清楚。你与这些传道人讲这些，他们可能会同你争论，撒旦却知道很清楚，明白？哦，是的，撒旦会来个两三次来攻击你，并借着试探使你犯错误。撒旦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你只要一亮了记号，他马上就会逃跑。是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封好的产品，撒旦不能打开那封印，加些不对的东西进去。你只管对撒旦说：“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我已经被盖上印。”哦。受了印记的产品，是的，你已经被买下来，将这记号放在你对神的应许坚定不动摇的信心上。你看撒旦跑不跑？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明白了吗？明白吗？亮出那记号，那记号正是给你用的。撒旦就站在那里试探你，他在埃及也是这样试探的。当拉合这个妓女把线绳挂在窗外时，我猜有许多的当兵的会取笑他，说：“哎呀，看那个神经病的老太婆，她脑袋错乱了，叫他把线绳挂在那里。”哈哈哈哈！啊，你从前听过这种事吧？啊，钟博士说过这么做没有用，但有用，因为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使者带来这信息，并告诉了他们。你能想象得到当初那些埃及人怎么说？看那些满地打滚的疯子，啊，他们竟然把羊血涂在房子上，房子那么漂亮，居然给他们搞那么脏，还不赶快把它洗干净，脏死人了，臭死人了！我敢打赌，再过两天会更臭。某某圣父说过，这样做一点都没有用，但这么做有用，有用。这样做对我们信的人说有用，明白？记住，你从神话语中得到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你不再是夏娃了，明白？你不再是个跟撒旦妥协的怀疑分子，你持守神话语的每一个字，看到没？夏娃说主是这么说的，撒旦说但神从不对一个像你这样的好人那么做。哦，你太可爱了，他才不忍心那么做呢。但神会的，他说到做到。哦，我爸是牧师，我也是牧师，那帮不了你。没有那记号的话你就完了，没有那记号，神的怒气就会临到你。是神说到做到，没什么二话，他说到做到。我相信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但神说过没有，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证明他就是这样啊！我们相信这些，虽然别人不相信，但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这些是真理。现在因着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成为道的一部分，然后拿起记号，也就是圣灵，相信主的应许，我是医治你的主，为今晚的医治聚会做好准备，明白？拿起那记号，将它放在神的话语上，放在你对神话语坚定不移的信心上，病魔就一定会被赶出去，因为在神里面没有他们存在的位置，你这么做一定会把他赶走。我真希望做一点小见证，见证一些这几个星期才发生过的事儿。要见证的太多了。你知道路加说耶稣所行的事儿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容不下的。如果能把主在我的事工中所做的事都写出来，光是将我自己的事工中所见到的神的作为写成书，那恐怕把这个讲台堆满了也放不下，因为他在我的事工中所成就的比他自己做的还多。但你要记住，这是他自己的成就，不是我，是他自己，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他在杰弗逊维尔成就了比在拿撒勒更大的事，他曾在那个邪恶的城市做工，他也在这个邪恶的城市做工。 Amen。 荣耀，他在拿撒勒没有行神迹，但他在这里行了，他最终打开了这里，他在这里成就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也需要去其他地方把人呼召出来， 但不管怎么样，他怎么做呢？所以他在这里比在加百农或拿撒勒成就了更多的事。他在这个会堂里所行的神迹超过他在地上所行的所有神迹。是的，他做了这一切。世界其他的地方又怎么样呢？后来成就了更多，这都是他做的。现在记住，这都是他做的。我从来没有说这是我做的，没有，因为这确实不是我做的。我没有做，我只不过爱他和顺服他，并说他所说的。圣灵去到那些人当中，他们也相信他所说的，然后他就做工，就是这样。如果他能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些事，若此时他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么整个城市便不再有一个软弱的人了。真的，或者是每个人都相信，那就改天换地了，将那记号涂在你对神话语不动摇的信心上，那撒旦就得离去。现在我要结束讲道了。神曾给这个世界另外一个记号，那就是彩虹，记住吗？记得吗？神一直信守着那个记号，因为那是他所给的记号。几千年来他从未在展示这个记号上失误过，对吗？为什么？他尊重他，他设立了这个记号，他给世界这个记号，应许他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了。从那天以后他便不断展示那记号，空气中有某些成分生成了彩虹，雨过天晴后太阳出来了，便有了彩虹。太阳吸干了雨水，神把虹放在那里，证明再也不会有足够的水分降到地上来毁坏全地了。那是他的约，是一个记号。神说，我把虹给你做记号。他尊重他的记号，他尊重他在挪亚的日子里所设的记号，他至今还在展示着这个记号。神尊重他在埃及的记号，他尊重他在耶利哥的记号，他也尊重他今天的记号。当记号被展示出来时，神总是尊重他。几千年以来他总是喜爱展现的记号，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没有忘记他的记号。无论世界如何变迁，那彩虹却依然如旧，神尊重他的记号。今天神也照样尊重他所设立的记号，不管教会如何变化，如何堕落，神还是尊重他的记号，他只尊重那个记号，表明他绝不会不尊重他所做的和他所说的。我们要接受并尊重神的记号，我是这样的。他还期望我们能在自己的信心上向撒旦和他那些不信的人及宗派展示他的记号，表明我们相信他的应许是真的，并相信神会照着他的应许成就一切。这才是他的教会。难怪他们像一堆烂豆腐，提都提不起来。原来我这么说，难怪他们只能回到宗派组织中去，并制造出一般衣着高贵、装腔作势、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没办法前进，因他们能展示的只有那些东西。我是卫理会的，我是长老会的，他们就这么点料。但信徒们却会抓住这记号。耶稣他在加利利所做的，他现在也通过那重回教会的圣灵这一记号的彰显来继续同样的工作。使徒行传不是使徒们的行传，它是圣灵在使徒中的行传。那是一个记号。那些人说他们不得不小心彼得和雅各，因为当彼得和约翰他们经过美门时，人们认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说的可能都是些俺们咱们之类的土话，那些人可能根本搞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可能也弄不懂那些神学理论，但那些人却认定彼得他们是跟随过主耶稣的，因为那在耶稣钉十字架以前在他身上的同一个灵，在主耶稣复活后又回到了使徒们身上，他们展示了这个记号。阿们。这时的耶稣基督成为耶希伯来书13章8节中说的，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活着的。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活着的？因为他活着，因为我们像他，我们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也活着。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就是他。在启示录1章18节，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们若像自己死了又在他里面活着，我们将活到永永远远。这时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会像任何别的生命一样彰显出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使得他成为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人们怎么能否认这一点呢？你还没有看到他们所做的都是死刑吗？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宝血里那生命的踊跃来侍奉永活的真神。那现在继续，我 我看我们就讲到这儿吧。展示他恩典，他爱的记号。你要是不涂上这记号，那这是记号。记号是什么？记号是债务已经偿还的标志，那所要求的赎价已经还清了。我们得救所要付的赎价就是死。看到吗？除了基督，没有人能付这赎价。不是借着宗派组织的灵，或者是教皇的灵，或其他圣徒的灵，而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灵临到了教会，这才是一个记号，证明我们的罪债已经付清了，因为他已经满足了神所有的要求，我们和他已经合一了。到那日，你们便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涂上记号，涂上他复活的记号，因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已经使我们一起与他复活了。现在我们已经坐在天上，在耶稣基督里，在记号的团契中。当以色列人坐在屋里，外面街上惨叫声不断，这时他们什么也不需要担心，他们只要担心一件事，那就是要确保血这个记号已经涂上了，那也是我们现在唯一所要担心的事。朋友们，大灾难已经在路上了，过不多久那灾难就要袭击遍地了。你们都很清楚，要确保那记号已经亮出来了，那记号便是圣灵，因借着一个灵我们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并与他的荣耀有份。我们正走在回到那荣耀天家的路上。你们爱他吗？你们相信这记号吗？有多少愿意说伯拉罕弟兄，请为我祷告，我愿来到那记号下面。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你是满有恩典的神，当整个世界陷入罪中无法自拔的时候，神本着怜悯，一早便借着预表显明将有一个记号要来除掉罪，不只是遮盖罪，而是除掉罪。耶稣按时候来了，他流出了宝血，献出了生命，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又以圣灵的样式重新回到教会中，现在成了保守教会直到他再来的记号。正如使徒彼得所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你的帮助，我宣告每一个听到这信息的人都是属于你的。我也为今天上午在这里听到的这些人和那些在听磁带的人祷告，若在某处还有你所预定的种子能听到这末世的话语，也请他们存着甜蜜谦卑的心前来，把他们自己作为神呼召他们的恩典的战利品摆在十字架上，愿他们被圣灵充满，只要他们还活在这世上，就让他们展示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记号。神呐，请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也许我没有把你的道传讲得透彻，若真是这样，我祈求圣灵自己来向他们讲清楚，使众人按着正确的方式，不存任何偏见的来理解这些话语，让他们晓得爱是有纠正性的，让他们知道我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离主来的日子已经非常近了。我们看到世界各地都亮起了警告的红灯，那日子就在眼前了，愿人们今天就领受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他们交托给你，求你按着你所应许的，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让圣灵一直成为我们的记号。这很容易做到，因你应许过，凡你所应许过的就必成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继续低着头，我已经凭着信心为你们祷告过了，而且是真心诚意的为你们祷告。看，我想到一件事，你知道什么？是你们的十一奉献和捐献养活了我，因着你们的支持，使我可以在这教堂里向人传讲， 是你们的阿们和你们的爱，你们的团契，你们善意的言语，在不同的地方来使这信息传播。是你们，我们在基督里互为肢体，我们是弟兄姐妹，基督是我们的王。我爱你们，我无论在哪里都想见到你们。我大老远跑来就是想把这信息传给你们。我每个星期天早上都盼望能在这里跟你们大伙聚会。我爱你们，并一直爱你们。有时我说很严厉的话，但这只是为了纠正的缘故，明白？这都是因为我爱你们。我不想你们错过圣灵，绝对不可以。那现在存着甜美和谦卑的心，从我们心灵的最深处来接受圣灵，说：主耶稣，现在就请你把那些在我里面不像你的东西全部拿掉，把我所有的骄傲拿掉，把那些不信的垃圾搬走。主啊，我现在就把它抛掉，让神你那甜美的灵像鸽子一样降在我的身上。我想要有永生，我要主你现在就来帮助我，请主成就这一切。当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低声哼鸣，我爱他。记住，圣灵只会借着爱而来，因为神就是爱。我现在按手在这些手帕上祷告，因为人们可能希望在今晚之前得到他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歌歌将你的一生都献给他，付出生命赎价，在歌歌他，爱他，爱他，要爱他。看他为我们所行的，是因着爱，爱使你顺服，爱给你带来蜜月，爱给你带来婚姻。这也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羔羊的婚宴。我听到救主的呼召，他也爱我。我爱他，用你整个的心来感受那甜蜜的东西正进入到你里面，那就是圣灵。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歌歌他。我与会众在这歌声中一起举起手。若我犯罪，若我做错了，主，祷告，主啊，如果我做错了，我举起的手表示我知道我错了。主，我向你举起手来，主，表示我不愿意这么做。主，我知道我就要死了，我的肉体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想见你，我是真心的。主啊，求你接纳我，用圣灵充满我，愿你爱的记号就是圣灵临到我，让我过一个甜蜜温柔的生活，让我活出那在基督里的生命，让我的心昼夜不停地为他人燃烧，尽全力让每个人都听到你的信息。我愿向他去到耶利哥的使者，尽力去到每个人那里，看我能不能使他们来到那血的约下，来到羔羊的血底下去接受那记号。血能洁净，圣灵是血已经彰显出来的记号，明白吗？ 血若不展现出来，圣灵就不会来。但当血展现出来的时候，圣灵就成了记号，回到你身上，证明你对血的信心已经被接受了，你的车费已经付清了，全部都付清了，案件已经结束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基督在你里面，你也在基督里面。
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各个
当你们的心谦卑在神面前时，我请你们的牧师那位弟兄来结束今天的聚会。那请记住今晚的医治聚会，那大家早点来，那我们七点开始，我七点半上台，可以吗那位弟兄？今晚我们还有圣餐，那请来参加。今天下午你们要一直持守住这信息，不要让信息离开你，记住永远不要让这信息离开你。血是生命已经付出的记号，明白吗？我一见到这血就越过你们。圣灵是血已经涂在你心上的记号，这记号证明血已经涂上了，你若不涂上血，这记号就不会来。你们明白的就说阿们。血必须要涂上，然后记号才会来。这记号是证明救赎的血已经涂上了，你的罪价已经付清了。愿神祝福你们，那位弟兄。